来啦，坐。您的半拿铁，请慢用。
阿拉斯加呀，朋友们，那才是真正的冰天雪地，桃红柳绿，芳草如茵，骄阳似火，大雨倾盆，金风送爽，万里无云，风雪交加，寒气逼人。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来股东大会的时候，把你家的这个未婚的子女啊，连孙子孙女啊，你都带过来，来顺便开一场联谊会，能成一对算一对。结果俩人一见面，哎呀，芒哥发现这才是我的天雷勾地火，宝塔镇河妖啊！后来这情况的发展，这俩人天天的又是写信又是煲电话粥的，迅速就走向了爱情的坟墓。
这啊，
结婚了。
我能不能炒股了？我忍不住了，我要炒股啊！我手痒的不行了。
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嗯，
指数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长爹呀？指数说万能爹。
嗨，这婚姻出问题了，
婚姻出问题
了。嗯啊，就是又走出坟墓了，
是
死而复生了。
半拿铁92期大本开始，各位好，我是肖磊，
我是刘飞。
哎呀，不容易啊，
不容易。
过去一段时间吧，相对密集的会有一些合作伙伴，
哎，
说白了带广告的节目
是。
从刘飞的上一期，我的这期开始呢，可以暂时的调整一下节奏。当然，这个节奏调整的时间有限，因为下一期还会有。
这确实也特别感谢。各位听友啊，首先是感谢各位听友的支持，才让更多品牌方能注意到我们。
是，
当然还包括各种平台，包括小宇宙啊，包括日光派对啊，包括 JustPod 等等，各方的朋友吧，给我们的支援。你说我们就也是小家小业的，就俩人，确实也没有功夫做太多这种疏通工作，非常感谢大家。
对，谢谢啊，一并表示感谢。
尤其特别要感谢之前一直帮我们疏通的惠阳同学啊，惠阳同学太不容易。
在这是特地的提一下，小宇宙的惠阳同学，也是我们俩的校友。真的就特别优秀的小伙子。
对，
我之前开玩笑说，哎，回头我们做大了，能不能把他挖过来。
你哪能在节目里说，咱可是上要上小宇宙平台。
行，闲聊一段时间啊，这闲话少说，书归正言。上一期是讲的巴菲特的，其实说起来相当于前半生。这期不讲了。
下半生。
这期我们讲芒格是怎么炼成的。
哎呦，
啊，大家都看了标题，就你不知道，我先给你交代一下啊。
啊，这其实也不算是跑题了，就
不跑题。
巴菲特和芒格，
对，
那几乎是，对吧？就从多少年前就绑定在一块儿的呀。
是，所以说要讲。当然这期呢也会把巴菲特后面那些给大家续上一段。
哎，
这芒格是谁呢？刚刚刘飞说了，这多少年都是绑定在一起的，大部分的朋友应该也知道。不太了解的，我们先从巴菲特长子曾经给芒格的一句评价说起吧。他说，我爸爸是我认识的人当中第二聪明的，查理芒格排第一。
哎呦，
巴菲特自己也曾经说过，是查理芒格让他从猩猩迅速进化到了人类，否则他会比现在穷很多。
从猩猩，我这从猩猩进化到了太阳。
那猩猩大多不是都比太阳大吗？
啊，这是什么玩意儿的事情。
这就是巴菲特多年以来的搭档啊。大家经常看到巴菲特开什么什么发布会，旁边还坐另一老头，那个就是查理芒格了。
哎，我觉得甚至可能很多人对芒格的印象可能会更多一点。芒格在国内影响力还挺大的，有很多书，芒格之前的《穷查理宝典》嘛，
这是一本非常有智慧的，算是投资方面的指导书籍，也算是人生的指导书籍吧。
是啊，
有兴趣的朋友听完这期节目，可以去翻翻那本书。
嗯，
那我们当然还是从芒格的诞生开始说起吧。那是1924年的1月1号，元旦那天啊，
好日子。
一年开始的那天啊，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桃红柳绿，芳草如茵，骄阳似火，大雨倾盆，金风送爽，万里无云，风雪交加，寒气逼人。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把一年四季嘎都说了一遍啊！是最后风雪交加，寒气袭人，才算是真正他出生的那个时间的天气。
一般元旦也确实还是在冬天呢，它和这个中国的新春是不一样的。
就在24年1月1号那天，突然间嘎啦啦一个雷。查理芒格在美国中部地区
哭嚓一声啊，
内布拉斯加州的 奥马哈应运而生。听过上期的朋友应该对这句话有印象。
哎，
巴菲特也是这么应出来的。
嗯，
也是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那芒格这个姓氏啊，源流上其实最早是来自于德文，它指的是什么呢？是售卖像鱼啊或者铁器之类的商品的小贩，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说芒格家往祖坟上倒，最早就是德国人。
嗯，
后来是从德国迁到了英国，从英国又迁到了美国。说起来其实他们到美国也很早了，17世纪他家祖宗就已经在美国扎根了。
啊，那往上倒好多代都在美国了。
是。当然呢，虽然去得早，但是也一直没怎么发展起来，也不算什么名门望族，大部分时候也就是种地老百姓到中产之间的就普通家庭的这么一个水平。
嗯，
甚至还越混越倒存，倒存到他曾祖这辈儿，
嗯，
终于摸到贫困线了。
这体验一把是吧。
嗯，万幸呢他爷爷还是挺争气的。
嗯，
哎，虽然说当年因为交不起学费，大学上了一年就退学了，但是后来呢，就是因为体验过苦日子，所以说呢，不想再回去生活，硬生生的靠着自学闯出了一条路，成功逃离了贫困线啊。
嗯，
他爷爷的励志力在哪儿呢？先当律师，后来当了法官，而且是当地最著名的法官。
哎呦，
再后来，他把自己儿子也培养出来了，走的基本也是跟他一样的路，也是先当律师，后来做到了当地奥马哈的助理总检察长。
嗯，
那在法律界也是一手成长起来的呀。
嗯，那也是社会名流了，算是。
是是。那他爷爷的这个儿子就是他的爸爸了。
嗯，
这个爸爸呢，我们也稍微的说两句。
嗯，
用芒格的话说，他爹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之一。
哦，
为什么是最幸福的呢？他说，我爸所希望得到的一切成就都实现了，不多也不少。
嗯，
他说，我不认为自己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比我爸更成功，他只是目标和我不一样而已。我觉得这话说的非常动人，特别是不多也不少这一句啊。
哎，
就是我们都知道一个词叫做过犹不及。
哎，
要多少是多呀，要啥自行车，对不对？刚刚好就是自己最舒服的那个状态之下，真的让人羡慕。
你说这个就让我想到特别喜欢一个节气的名字叫小满。
哎，
啊，就是小小的满足，我就有那么一点满足到了，舒服到了，哎，挺开心的。
说到这儿，有点想起了那个前两年刘德华先生的那个广告了，
就是那个嘛，就是那个当时
有点小小风波的那个，但是话说的确实让人非常的舒服。
那是是，那个词儿写的也确实很好啊。
是，你看他爹就是这种令人羡慕的状态。
嗯，
所以说投胎确实是个技术活，巴菲特自己也有一个卵巢彩票的说法嘛，对不对？
是，
哎，能摊上一个好爹确实很重要。但是以前我们说好爹这个话的时候更多指的就是有钱有势的那种，但是放在今天这个语境当中似乎就少了一些世俗的味道了嘛。
嗯
嗯。而且这个好爹他不光是自己好，他对儿子也挺好。芒格的父亲跟97我们说的巴菲特的父亲一样，都是很懂得怎么去呵护和支持孩子的那类，父子关系也都非常亲近。
嗯，
这点也非常难能可贵啊。可能呢也恰恰就是因为他从小就有这么强的在父亲身边的一个安全感，所以说芒格一直以来从小到大都特别的有主见，就是他敢于去坚持自己的观点，他知道有人会支持他。后来用他小学老师的话说，叫做过于独立思考，并会因此无法屈从于老师的某些预期。
这说的文绉绉的。
哎，到那我们稍微的就更平实化一点儿，哎，就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用过的一个形容叫做老师看我如傻叉，我看老师亦如是。
是，而且我们之前讲过的很多人物啊，尤其硅谷神话里那些创业者其实都是从小这个性格的。就有独立思考，
比较有自己的想法。
哎，
当然放在芒格这个地方呢，多少还有点开玩笑的意思。其实老师看他也不像傻叉，老师还是其实挺欣赏他的啊。虽然他确实经常给老师制造一些麻烦啊。
嗯，
其实呢，说起来，他当时成长的那个时代，整个就是一个大麻烦。
嗯，
他1924年生人呐，刚才说了，1929年经济危机来的时候，他刚好五六岁，一直到他高中那会儿，整个萧条才算是完全的过去。而且那段时间美国除了经济不好还有一系列的自然灾害， 什么洪水、干旱、瘟疫、沙尘暴轮番的来，这来的4000多万美国人当时是一贫如洗啊。
嗯，
所以说整个的芒格的差不多义务教育期间，社会的基调一直都是灰蒙蒙的那种。
嗯，
那他家呢其实也不例外。用他自己的话说，有一年夏天，全家人竭尽全力才帮他找到了一份时薪40美分的暑期工。虽然他爷爷他爸也都算是混出来了，但是时代放在那个地方，他家比别家强也有限，差不多是这么一个水平。
嗯，
所以说还得去干点暑期工，算是体验生活也好，算是稍微的挣两个也罢。
嗯，
哎，芝麻掉到针眼里，巧了，这份工作是在一家杂货店，店老板叫做巴菲特。
哦，这么早呀？这
芒格比巴菲特大6岁。
嗯，
巴菲特是30年生人，他是24年生人。
是，
那这个巴菲特跟巴菲特有啥关系呢？
嗯，
就是巴菲特的亲爷爷。
哦，
哎，我们讲巴菲特那期的时候，稍微有意无意的点了那么一小嘴，大家记不住也很正常。
有点，有一点点印象，
一点点小印象，对吧？就是他爷爷的那个店，只不过他小小年纪去打工的时候，巴菲特还穿开裆裤呢，俩人也没打过照面啊。
嗯，
去干这个杂货店里的兼职的活儿，他可是印象深刻呀。
嗯，
为什么？不好干，从早到晚忙的是脚不沾地。工作时间很长，报酬又很低，还不能有任何自己的想法。估计啊，这老巴菲特比他老师厉害多了，能管得住啊。
嗯，
也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是
啊，你这一听就感觉这个老头这有点老奸商的那么一个意思啊。那其实说起来呢，那老头也不是老奸商，只不过呢就是做事比较严谨，规矩比较大，嗯 ,SOP 很明确，
嗯，
一天你什么时候该干什么。没有什么摸鱼的机会了。他的规矩大到什么程度，他甚至把自己的规矩和经验写成了一份手稿，叫做如何运作一家杂货店以及我所了解的钓鱼技巧。
啊，
一个笔记本写了两个事儿，估计
是禅语摩托车维修技术。
是这个意思。所以咱刚刚才说嘛，芒格印象深刻，因为打这份工确实太不容易了。他自己的话叫做就跟服役没啥区别啊。
哎呦，
事实上其实有区别。
嗯，
打个工他能跟服役比吗？芒格后来自己服役的时候啊，
哦，他真服役
去了，真服役了，比这轻松。
嗯，
但是说他服役的事啊，1941年17岁的芒格金榜题名，考上了密歇根州立大学小树学。
嗯，
结果呢，小没上几个月，日本就把珍珠港给偷袭了。
嗯，
美国正式参战了，大批的年轻人都退学应征入伍了。
嗯，
芒格呢也包括在内了，上到大二就去服役了。打仗啊，这是要死人的呀。
嗯，
不过对他来说万幸，不用他上前线去冲锋陷阵，他给分配了一个啥活呢？
嗯，
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他干的活是气象预报员。
嗯，这个意想不到啊，
是吧？
就所以你前面那么多气象呢？
啊，对，
出生的时候气象多人，
挺能联想是吧？这个气象预报员不光你想不到，而且呢，你想干你也干不到。他不是一般人，你想干想干就能干。
嗯，
人家也是凭本事考的。
哦，
其实他刚入伍的时候，最早给他分配的是犹他州的冰天雪地，环境贼恶劣啊。
嗯，
后来他发现，哟，这个部队啊有统一的分级测试，考到120分就可以从士兵升到军官。
哎呦，
结果呢，他就去了，随便一考149，比标准可是高了不少啊。
嗯，
所以才提干了，哎，提了个少尉，然后才有资格去换这个岗位。
嗯，
你看，这就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典范呀。
是。
那他干气象预报员干的怎么样呢？
嗯，
不会
啊，
以前没干过呀，是不是？不会怎么办？先学习嘛，
嗯，
先培训，辗转了美国全国好几个学校去学习。
嗯，
这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加州理工学院，不光是学习的过程在那儿，还有就是他去了之后就特别喜欢那儿的环境，之后呢，一生的相当一部分时间就在那儿了。当然这是后话啊。
嗯。
先把这气象学明白之后啊，算是学成了，就下山，最终被派到了阿拉斯加。 阿拉斯加呀，朋友们，那才是真正的冰天雪地呀，
风雪交加呀，
又冷又黑啊。所以刚刚咱前头说的那个什么知识改变命运，
嗯，
但我没说啊，
这是改变了呀，往下走了呀，
是出溜了，也是一出溜。
比如说，就用你的话说，叫走倒村了呀，
对呀、啊，就倒村了呀。所以你看，有的时候知识啊，它也掰不过命运的大腿。
嗯，
正所谓。一命二运三风水、
哎、
四官五马六张飞、
哎、莽撞人
这串的不知道串到哪儿去，
什么玩意儿，
四积阴德五读书、
嗯、
对不对，那你看到五就没了吧、
嗯、
咱也没听说过六是啥呀、
哎、
所以说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五读书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最后的机会了、
嗯、
各位把握住，你看是不是很有道理、
嗯、
一边听故事一边咱还能听点道理哈。
这你不光跑题讲道理，还要再吹嘘一下自己讲的道理。
这是挺很有道理吧，我读书很重要是吧，很有道理，但是还没完、
哎、
先别急。
嗯。
咱刚说了咱也没听说过六是啥、嗯、其实后面有六。
啊，
六名七相八敬神九交贵人十修身。
啊，
所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嗯，
十修身就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综上所述、
这个嗯、
最终得出结论，
哎，
都是他妈扯淡啊，
什么
人啊，不是、嗯、主要想说什么呢，
嗯嗯，
人啊适度迷信，不要沉迷，
嗯，
因为他怎么讲都会有理，
是
啊，那说白了就是没有什么真正的科学道理，
嗯，
稍微插这么一小段，
哎，
我们接下来说回查理啊，
嗯，
虽然说兜兜转转还是没有逃出这个冰天雪地，
嗯，
但是呢其实他自己对这个事也没什么脾气啊，
嗯，
就是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因为至少说实话在他个人的命运身上已经不错了，他远离战场他不用上前线啊，
嗯，
整个二战期间美国死了292,000人，受伤的672,000人，还有140,000入狱或者失踪的呢，
嗯，
那相比这些人，芒格的人生轨迹因为战争受到的影响其实要小很，也没那么小啊。当然，这个影响就方向不太一样了。
嗯，
因为就是他服役学习期间，他遇到了一个叫做南希的姑娘，来自于美国的西南。
哦、Nancy 啊，这是西南。
那这俩人碰到之后，就是天雷勾地火啊，迅速就走向了爱情的坟墓。
这啊，
结婚了？
那，哎呀，这咕噜的梗啊，埋的那叫一个难受啊，真的是。
仅限于他啊，仅限于他，不影射任何其他人啊。嗯
嗯，
结婚不光很早，生孩子也很早。结婚之后，迅速就有了他们爱情的结晶，生了一个娃。
嗯、
然后呢，很快战争结束了，他也退役了、
嗯。
退役之后呢，他又变回了一个只有高中学历没有大学学位的社会闲散青年。
嗯。
正巧呢，当时美国政府搞了一个美国军人权利法案，是支持退伍军人去上大学的。其实我们在说到李光耀那期的时候啊、
嗯、
也谈过他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其实也有类似的一些政策。
嗯，
也是战后有大批的曾经因为战争中断了学业的年轻人回到学校里面。美国一样的道理。
复员的一部分。
对。那支持退伍军人上大学，芒格一看得了。我也继续把这学给上完吧。
嗯，
那这学去哪儿上呢？去哈佛大学法学院吧。
啊，这跨度就这么大呀、哎？
他爹就是那儿毕业的
啊、哦哎。那这也不能说跨度很大了。这个、
哎，对对，相当于他就想子承父业吧、
嗯。
啊，结果去了，人家不要他。
嗯，
因为他去是想读什么呢？当时是要读博士了。说起来呢，美国的本科是没有法律专业的，你要去读法律。是两种学位，一个是 LLM， 一个是 GD， 这个 GD 就相当于是专业博士学位了、
嗯、
所以原则上呢你得有一个本科学位你才能去申请这个哈佛大学的法学院、
哎、有条件限制，
他前头本科没读完吗，不是、
嗯、是
对不对，所以说其实原则上是卡在这儿去不了的。
嗯，
说起来巴菲特当年申请研究生的时候也是类似的一个剧本，信心满满的曾经去申请过哈佛，结果让人给拒了，碰了一鼻子灰，后来才去的哥伦比亚。
嗯，
我们97的这个留言里面也有朋友有提过这个事儿。
嗯，
刚好也回复一下，因为这两位啊都有自己相对认可的这个传记，
哎，
我们能参考、嗯哎，但细节太多了，有些时候呢我们就
顾及不到啊、哎。
对，就是选择性的把一些细节就省略去了。
是，
当然类似这样的事情，大家知道更多的细节，欢迎 任何时候来给我们留言。
嗯
啊，万一它不是咱省略的，确实咱没掌握这个情况，不就给大家补充上了吗？
是。
那其实对于巴菲特来说，当时没有去成哈佛，算是塞翁失马了。当然，巴菲特是那马啊，他如果不错失哈佛这个塞翁，后来他也遇不见他的伯乐，就是到了哥伦比亚之后，遇见了格雷厄姆嘛。
嗯，
那芒格这边呢，没去成哈佛怎么办呢？硬去，让人去了吗？不是，
嗯，
没关系，找关系，有关系。
嗯，这后门就开起来了。
哎，你看中国语言博大精深，就没关系，找关系，有关，你让老外听这三句话，打死他也不明白这是个啥意思。
汉语四级考试，
这普通话八级了吧？这边
可以。
咱刚说了，他爸不是那儿出来的吗？
嗯，
所以说就给他找了一大爷走后门给塞进去了。
嗯，
这大爷叫庞德，庞大爷。
那这庞大爷，
这庞大爷为什么就这么有能量呢？
嗯。
首先他是美国法律界也是有名有姓的一号人物，
哦，
有影响力。当然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他是
东汉名将。
什么，你这是往哪儿跳啊？这是
庞德吗？不是，对不起对不起，咱们继续吧。这扯得有点远了，这谐音真的是。
哎，刚说到哪儿啊？说到他更重要的一个身份。
嗯，
为什么能给他塞到哈佛法学院？因为他是哈佛法学院的退休院长
啊。
他分管招生的，本来就是当年，
嗯，
所以说你就能塞进去。
哎，
所以哈佛大学的灵活性啊，名不虚传。当然，这个事情啊，
嗯，
可能在美国文化背景之下，了解更多的朋友，大抵会更有一个认知。其实跟咱们认知的啊，这高考还能走后门，还能干这种事儿，不是特别的一样。人家这个灵活性呢。嗯怎么说呢，也
是？还
是
有一定的标准和这个考核的啊，
有一定的标准的。
是是是。
美国的招生到底都看一些什么样的标准？
嗯，
我稍微打听了一下啊，
哎，
跟大伙儿就反正也插进去，稍微分享一下。
跟谁打听的呢？对，
这有背景啊，有美国背景的，
有关系，
有关系啊。美国本科的招生看什么呢？一般大家印象当中，那不就是美国高考嘛 ，SAT 嘛，对不对？
嗯
，SAT 的这个成绩当然是蛮重要的一个参考。另外呢，还要看高中的 GPA。然后，如果你不是美国人，你是外国人，那么得看你的托福和雅思。
嗯，
啊，当然主要是托福了。
是，
那雅思呢也可以拿来做参考。还有一些就是大家平常可能不关注这个方面，了解的不太多的。你比如说，私立学校，他会看你要不要助学金
啊，
申不申请助学金。你如果申请助学金，你是家庭困难的，反而会有优势。
嗯，
因为有些全球的包括 QS 在内的可能一些这个学校排名的评级会考虑他的这个学生的多元性以及学生家庭的励志性。
嗯，
有这么一些全凭自己本事考上来的这个贫困家庭的学生会有加分。另外呢还会看你的户口，咱们叫户口啊，那说白了就是你家的住址，你老家是哪儿的。公立学校更多的会考虑这点，因为如果是当地人的话，据说大部分的政府都会有一些补贴，那学校拿到的学费会少，所以说其实对于当地人来讲，多少甚至会是一个减分项。
嗯，
就是
反正是很
多
复杂因素的考量啊。
对，包括体育生啊、艺术生啊，报什么专业啊，
嗯，
还有就是家庭条件其实也有关系，就是你能不能给学校捐钱这些，
嗯，
综合考虑到一起来算的。
嗯，
但是你如果说碰到去高中给你招生的那些个人，他明面上都不会这么跟你讲，他会跟你讲你要好好的写你的个人陈述啊，这个很重要啊。
嗯，
当然个人陈述确实也重要，但其实看的是一个 whole package
啊，
所有的都放到一起来看的
啊，就是还是背后有一些大家不太知道的规则啊。
对，那这些呢某种意义上呢也都能寻到道理所在。
嗯，
啊，并不完全是那种什么徇私舞弊只手遮天的故事。
嗯
啊，你就说回到芒格具体的这个经历里面，为什么给他塞进去呢？其实他之前不是上大学上过那么一年半吧，差不多啊，一年多。庞大爷看了一下他之前那个成绩单，其实是相当优秀的，所以才愿意给他开这个后门。
嗯，
可能各方面说起来也好说，才能把他塞得进去的。那事实证明，你大爷还是你大爷，哎，眼光还是很毒辣的。
嗯，
他头一年在哈佛法学院啊，头一年下来就拿了个全班第二。
嗯，
你看人家聪明，确实是聪明，
是很快跟上来了呀。
坊间流传 这么一个故事啊。
嗯，
说有一回啊，这个上课的时候，教授把这芒格叫起来回答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呢，芒格其实之前呢他没有准备过，芒格就直接跟教授说，这个案子呀我还没看，不过如果你给我案件背景，我立马就能告诉你相关的法律条文。
我现场给你表演
啊！对，那其实你看法律方面其实要做很多前置的准备工作的。那他呢，相当于我脑子里头都有
、嗯。
但是呢，一方面显示出他有才，但另一个方面呢，在当时的那个背景之下，各方的解读说显得他非常的恃才傲物，多少有点傲慢了，就跟老师说话呢，多少可能不是特别的客气。多年以后，当芒格已经功成名就、家财万贯的时候，就有人评价过他，说：“你看看啊，查理芒格有俩臭钱给他烧包的啊，你都不拿正眼瞧人了，不知道自己姓啥了。”
这还是个北方人，这个嘴皮子溜的呀。
现在说很多这个特别山东的方言，咱也不多解释了。
哎，烧包也是山东的吗？这可能北方好多地方都有，
偏北方。
对对，但是无所谓，大家听这个语境都能听得出来，是嗯。
那就说你有钱了，你就烧包成这样了。结果他有一个当时在哈佛的同学听了这句话之后，立马就给他辩护，胡说八道。
嗯，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很年轻很穷，那时候就已经这么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了。
你的前提条件错了。时间线要拉长一点。
哎呀，那你说他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说白了人家还是有那个本事，
嗯，
有那个底气。
是。
俗话说没有三把神沙不敢倒反西岐，没有金刚钻他不敢揽那瓷器活呀、啊。
嗯，
是。他最后从哈佛毕业的时候，一共是当年有335个这个毕业生啊。
嗯。
300多个人里头只有12个优秀毕业生。具体的叫法呢，咱就其实美国有一个专门的说法，我们就按优秀毕业生好理解。
哎，这三好学生。
哎，这基本上 3.5% 的比例。他自然是不遑多让，
嗯，
位列仙班呀、啊，
嗯，
这年查理芒格24岁，
嗯，
正式从哈佛毕业。
哎，
毕业呢，本来想回家，啊，他爷爷、他爹那都是在当地有势力的，
啊、有头有脸的呀、
哎。结果呢，他爸给他拦住了。他爸的意思，你呀、啊，得比你爹和我爹都厉害才行。
嗯，
你回了奥马哈，池子太小，
嗯、
你扑棱不开呀、啊。还是去大城市吧。
哎，
大城市哪儿呢？最后去了他老婆的老家，
嗯，
南加州。
哎呦，到西边去啊，到繁华的地方去，
就是咱说的他上学的那个地方
啊，
洛杉矶啊。
嗯，
当时来说，洛杉矶的发展呢，确实也是一日千里。他呢就落在了洛杉矶，加入了当地的一家名头不小的律所。
嗯，
起薪275美元一个月，
啊、
什么概念？97咱讲巴菲特的时候说过，他当年送报纸一个月能挣175已经很不错了。
对。
相当于是大部分的年轻人可能刚参加工作那几年的一个收入了。
嗯。
那他275那比大部分的年轻人还多个 50% 左右啊。
嗯。
从职业生涯来讲，那这算是相当不错的一个开局了。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嗯。
好日子没过几年过不下去了。
怎么说呢？
问题首先出现在了坟墓上。
哦，这哦啊、哦、哎呀，这个梗埋的。
我在等你反应是吧？
嗨、这婚姻出问题了。
婚姻出问题
了。嗯，就是又走出坟墓了。
是
死而复生了。
所以咱刚说嘛，对芒格来说这确实就是这个爱情的坟墓。嗯、用他们女儿后来的话讲，
嗯，
我爹我妈这俩人天天除了吵架就是吵架，
嗯，
连盲人都看得出来他们不快乐呀。
嗯，
于是就像刘飞说的，29岁那年俩人从坟里都爬出来了，
嗯，
一别两欢各自心安。在这多说一句啊，
嗯，
这俩人分的呢还是很理性的。
哦
啊，就是没有完全说我分了也是撕破脸的那种分，
嗯，
跟孩子说的也都很明白。
啊，
说告诉孩子，我们俩是因为在一起不快乐，所以需要分开。
嗯、对，
但是并不影响我们俩对于你们的爱。
是，这就是个坟呐、啊，孩子。
那也还是给孩子留下阴影了，是吧？我想表达一下，就这种相对更客观的、
嗯、
跟孩子的交流方式，
是
对吧？
嗯。
分开之后呢，芒格嗯也像个男人一样啊，把他的大 house 留给了老婆孩子，
嗯、
自己孤身一人搬出来住进了单身汉宿舍。
嗯。
唯一陪着他的是一辆用廉价油漆二次粉刷过，看起来依然破破烂烂的车。他女儿当时小嘛，问他，他说：“老爸，你为啥要开个这么又破又丑的车呀？”
嗯，
他说：“为了防小偷。
这”这行吧？
可是，
嗯，
防住了小偷，
防不住家贼，
没有防住命运的镰刀
啊！怎么说呢？出事儿了呀！
离婚这个事儿，只是他一系列困苦遭遇当中的第一波而已。
哎呦，
离婚之后没多久，
嗯，
他九岁的儿子查出了白血病。
哎呦，
那个时候算绝症，
嗯，绝症啊，
哎，当时治不了，
嗯，
骨髓移植什么的都不行，确诊第二年就去世了。
哎呀，
为了给孩子治病啊，他是又把兜掏了个底儿掉啊，
嗯，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伤心，他当时就已经生了好几个孩子了，但是每一个都是他的心头肉，嗯，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说我想象不到生命当中有什么经历比眼睁睁的看着孩子一点一点死去更糟糕了。
哎，
儿子走了之后，他静静地抱了他一会儿，然后自己一个人跑到街上去，嗯，嚎啕大哭啊！
哎，
其实那会儿儿子生病的那段时间，
嗯，
查理芒格自己也都已经受脱相了，
嗯，
心情差，
可以理解，
吃饭也顾不上啊。
嗯，
都说男人三十一朵花，
嗯，
但是这个时候芒格在三十岁的年纪，那真的是倍尝人间疾苦啊。
嗯，这早早的就经历了这种其实很少有人会经历的这种痛苦啊。
是。那对于很多人来说，如果真正的经历到这样的事儿，你别说一朵花了，你立马就蔫了，
嗯，
但是芒格呢，说起来还真的是很抗造，
嗯，
这么一波又一波的打击过来，
撑下来了，
撑下来了，
嗯，
用他另一个儿子的话说，他就是能够义无反顾的摆脱这些悲剧的困扰，
嗯，
啊，这说起来也算是天无绝人之路，地有好生之德，花有荣枯之期，水有无尽之流啊，
哎。
三十的这朵花慢慢的最后还是开起来了，有两件事拯救了他，
嗯，
第一是婚姻，第二是投资。
哦，
多年以后啊，
嗯，
查理芒格把婚姻和投资的过程做了一个比较，他说生命就是一系列的机会成本，你应该和能方便找到的最好的那个人结婚，
嗯，
投资也是差不多的道理，
嗯，
21岁的芒格不懂这个道理，所以年纪轻轻就和南希结婚了。31岁的芒格懂了这个道理，所以人到中年又和南希结婚了。
哦，这就是再重新学习一下，重新理解一下啊。
这个其实呢，此南希非彼南希
啊，
这梗在这儿了啊。其实这是后来啊，他律所的合伙人又给他介绍的另一位。
嗯，
好巧不巧，
名字一样，
哎，重名。这回俩人很合拍。
嗯，
好巧不巧，这位南希二，
嗯，
跟他一样也是离婚带小孩的
啊。
芒格那会儿儿子没了之后呢，他还有两个女儿，南希有两个儿子，凑一起，嗯，这就四个了。他还嫌不够，后来呢，他俩又给加了个倍，又生了四个，嗯，最后一共八个孩子。
哦，
人丁兴旺啊。这八个孩子里头，四个后来都成了律师，
嗯，
有五个都和律师结了婚。
哎呦，
所以说他们家的这个传承
律师家族啊，真的是，
对对对，这真的是可能是不是美国的律师家族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些传承度啊？那了解背景文化的可以给我们再分享，嗯，补充一下啊。那说起来，你就看他前面对于孩子的那种爱。
嗯，
包括他爸对他的培养，包括离婚的时候跟孩子说的那些话，你也能感受出来，他培养孩子肯定也是有他的一套的，
嗯，
很有原则，是非观非常的明确啊。他经常跟孩子会强调，为人处事的重点在哪儿啊？在于尽你所能，永不撒谎，言出必行，永远别找任何借口。他说，你比如说，你要开会，几点开？嗯，你算好时间，你就早点动身，你别迟到。但如果说真的不管因为什么原因迟到了，你也别绞尽脑汁去想什么借口，你只要道歉就行了，别人想听到的是道歉，不是你的借口。
哎，直击这个问题的重点。
其实说起来亲子关系这部分呢，芒格跟巴菲特还真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嗯，
芒格跟他家的孩子相对会更加的亲近一些，
哎，
巴菲特虽然说从小也是得到了父亲的鼎力的支持，
嗯，
但是他养自个儿孩子的时候就显得多少有那么一点点的木讷，就是感情不太会表达的那种意思。有一个原因就是巴菲特太专注于 他自个儿那摊子事儿了
啊。
对于家里面的很多事儿，他都帮不上忙。
嗯，
所以他老婆一直以来都算是一个偏保姆的一个角色，给他照顾的特别好，
哎，全职主妇。
啊，对，本身的两个人的感情其实贯穿一生来说都还是很深厚的。
嗯，
只不过后来也是因为种种的原因吧，他老婆自个儿搬出去，又给他另找了一个女的大伙儿。就巴菲特这个事情，跟普通家庭也不是那么的一致。
是，
当然今天不是重点，我们就不做过多的展开了。这是一个其实蛮值得去了解一下的故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单独的去了解一下啊。
嗯，
那说回芒格这边啊，后来慢慢的八个孩子，基本上是三年一个，三年一个的速度在生啊。
嗯，
最大的比最小的得大个20岁左右吧。有这么多孩子陆续的要养，压力也不小啊。那还得使劲工作，努力赚钱啊。
嗯，
这会儿他主要的业务还是律师的业务，在律所嘛。那努力赚钱得有一个努力的样子。
嗯，
不得不说，人家芒格到哪儿基础素质都是强的。
嗯，
早年刚进第一个律所，还是这个混到初级合伙人的时候，接手过一单案子。他呢，了解了这个案子之后啊，他的这个领导就跟他讲。嗯，客户啊，不定哪天，明天、后天、大后天，可能要过来讨论一下这个行动策略。
嗯，
啊，你稍微的看看，心里头大抵有个数。领导说完了之后呢，他就自个儿下去把这个案子分析了一下，认真的捋了一下思路，发现你这个案子如果要往下走，要帮客户解决的话，基本上可行方法就是三种。
嗯，
一二三，怎么干怎么干啊？所以说呢，他就把这三种方法都认真的捋了一遍。做完之后，第二天客户呢拍马就来了。然后呢，现场大家就开始讨论，讨论完了之后呢，基本上跟他想的差不多，也就是他想的三个方法之中的其中的一种去跟进下去。那这个领导啊，这资深合伙人就说了，行了，就这个方案了，你去准备一下，过两天呢，你准备好了，我们再把这个客户叫过来，我们顺着这个方向再继续讨论。那芒哥说，啊，不用啊，我现在就可以把方案给你拿出来了。
我现场给你写还是就都想好了，其实
对，
准备好了。
对，前面的副稿该打的都打明白，
嗯，
该捋的都捋清楚了。
嗯，
再后来这个客户在跟他们事务所做生意的时候，那指定就要芒哥做我的委托律师。
嗯，
其实说实话，类似这样的职场故事大家应该也听了不少了。
哎，是，
那我觉得对于认可这种做法的人，更重要的意义呢，就是把这种思维我们变成一种长期主义的认知，
嗯，
而不是机会主义的押宝。
是
啊，你如果说机会主义，哎，这回我觉得我得用点劲儿，我把这客户拿下。
对，下次就不使劲了，
哎，
啊，就反正已经拿到了，后面就将就过啊，
这样就早晚露馅。
哎，是
啥样还是啥样，
嗯。
那如果是长期主义呢，终究会得到时间的奖赏。
嗯，
比如说芒格这儿，类似这样的事情做多了，口碑不就起来了吗？
嗯，
人品能力也都显出来了。所以不光是前头那一个客户，后面愿意跟他合作的就越来越多，而且慢慢的也不限于工作之上了，大家有点什么投资的机会啊，干事的机会也都会想着他。
嗯，
因为你知道他们这个挺有名的律所，这个客户啊，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做企业的啊，都是一些 2B 的业务，所以呢本身人家机会是很多的。
嗯，
当然这是工作认真努力有能力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当然也结合他自己的性格啊，就是锋芒太露，他不懂得藏拙呀。咱刚提的他那个领导啊，
嗯，
曾经跟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客户来的时候啊，咱跟客户这个接洽的时候啊，你应该始终牢记一条，你的责任是用恰到好处的表现，让每个人都表扬你是房间里第三聪明的人。客户应该看起来是最聪明的，
嗯，
其次是我。然后才轮到你。
哎呀，这应该就写到职场宝典里面。什么穷查理宝典，穷查理他老板宝典。
说实话，那个年纪的芒格这种话能听得进去吗？咱刚说了还属于这个眼空四海目中无人的那么一个阶段啊。
凭啥？
对，这种潜规则不太适合他。
嗯，
而且呢在这行干久了之后，他发现用他的话说叫做他最喜欢打交道的人通常不会有很多麻烦。聪明人嘛，而相对的最需要他帮忙的人总是性格有问题，交流不到一块去。你看他还挑客户，你本身挣钱就行了，但是呢他就需要有这个自我实现，要舒服才行啊。所以他就慢慢觉得律师这行可能不是长久之计，就开始分出一部分精力来搞副业了。
嗯，
啥副业呢？一方面开始炒股，一方面开始正式加入了一些朋友 和客户的声音。
嗯，
刚才说了好多嘎活他的嘛。
是。
比如说他跟人合作经营过一家电器厂，
嗯，
主要搞变压器。这家厂子呢，
嗯，
老板最早也是他一客户，相互有业务来往。这一来二去呢，也是看上这小伙了，嗯，觉得不错，来吧，那就一起合伙干吧。
嗯，
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呢，是不是？而且不用你全职，你就搁我这当个股东兼职就行。
哦，
哎，该出主意的时候出主意就完了。
嗯，
当时五十年代朝鲜战争时期，这家厂子是给部队的火箭炮生产变压器的。
嗯，
说实话，买卖很好。芒格一看呢，买卖这么好，这事儿确实也干得过，
嗯，
也不需要我牵扯太多的精力，就去了，那就帮忙出出主意，也参与一下经营，
嗯，
这摊买卖搞到六十年代初，然后卖了，归了包堆一算，还没少挣
哦。
关键是，这算是他第一回正式的下海经商了，
嗯，
中间其实就经营这个厂子的时候，也碰到过各种各样的问题要解决，所以说多少也攒了不少的经验值，
嗯，
后面其实。都能用得上，都变成了他的一些原则。打个比方，就因为有这次经历，碰到了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经营问题，所以他后来再没回过高科技行业。
嗯，
这是他自己说的话。那其实再往后，到最后依然还是有的啊。
是，这是走过坑嘛？刚开始，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就像马克吐温的猫一样，只要被烫过一次屁股，就永远不会再坐到火炉上了，哪怕是已经冷掉的也不行。
嗯，
马克吐温也是个著名的猫奴。比咱俩奴多了，多的时候他得养十几只猫。
哎呦，
啊，他有写过他的猫，烫了屁股，就再也不去了。那芒格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嗯，
那这个也算是芒格的一个特点，就是思路很清晰，止损很及时，而且不会掉到过往的错误里出不来。
哎呀，认知非常冷静啊！你得想，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过往不念，当下不砸，未来不赢吧。
嗯。
当然这第一次下海啊，真正的经验值除了这些还有，因为有这次经历，他开始意识到购买优质资产有很多的好处。
嗯，
他说你收购一家注定破产的公司，你寄希望于在他破产之前能够清偿所有的债务，并且还能剩点钱在你兜里啊，这个不是什么好玩的事啊。
是，
你要出手要去买就买质地好的企业。
嗯，
那啥才是质地好的呢？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标准，一点也不艰涩，两句大白话听了都懂。好企业和差企业之间的区别在于，在好企业里你会做出一个接一个轻松的决定，而差企业的决定则常常是痛苦万分的。
啊，
他其实就站在一个算是经营者的角度来说这个，
就是从间接的角度看，就是怎么干怎么难受啊，这个企业大概率就有问题啊。
哎，这是他的话，所以说各位老板朋友们啊，甭管是大老板还是小老板，还是自己的老板，
想想你这舒不舒坦啊？这不舒坦，这有问题啊。
大家自己感受嘛，这话有没有道理？有多少道理嘛？
哎，
好，那总结完这边的道理，我们继续再往下走啊。第一次下海算是还挺有收获的。
嗯，
那他的下一份事业马上。也来了
哦，
三个字叫做房地产
啊，
机会也是从一客户那儿来的啊，
这是迟早随迟但到的房地产，反正
这客户本身他不是做房地产的，是芒格忽悠他做的。
嗯，
这事儿是这样啊，说起来他这个客户其实是一对父子，
嗯，
其中的这个儿子叫做布斯，
嗯，茶不思饭不想的布斯，嗯
嗯，他跟芒格是同龄人。
嗯，
芒格呢在帮他们家处理法律事务的过程当中，这俩年轻人啊就惺惺相惜了。
嗯，
有多惜呢，连布斯的老婆都是芒格和他媳妇儿给介绍的。
哎呦，
然后这两对夫妇还分别给对方的孩子做教父教母。
哎呦，
哎，两家人还经常的一起出去度假。
嗯，
用布斯的话说，那芒格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嗯，
你看客户混着混着就混到这种程度了。
嗯，
有一年呢，布斯的爷爷去世了。芒格呢作为律师就帮他们家处理遗嘱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
嗯，
处理的时候就发现，诶，这老头啊在加州理工学院对面有两栋房，地也是他的
啊，这运作起来啊。
对，
不做白不做。
加州理工学院就是咱刚刚说的他学气象的那个主要学校。
哦，对对对对对，
他留下了非常好印象的，也是因此加了那么一点点的砝码，让他最后去到了加州的。
嗯，
啊，他挺看好挺喜欢这个地方的啊，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嗯，
这个老爷子去世了，这些个遗产 就给到布斯他爸这儿了。但是布斯他爸一看，在接的差不多是最尽头了，这个位置也不太好，这房子也破破烂烂的，他觉得没啥价值，就准备把这个卖掉。芒格这时候一看，别这样啊，那会儿加州发展的依然是很好，欣欣向荣。从他去那会儿一直到现在，人口一直都是呼呼的往里进的。都是人口净流入的城市啊，
这就好资产啊，看起来。
那你看，人在涨，城市在向上，所以说，那这块地方说起来呢，其实也算是好地皮，你别卖啊，你不光别卖，你还得再往里买，你把它旁边挨着的那块，你不是嫌这个位置不是特别好吗？旁边挨着那块位置更好，你也买进来。然后呢，上头那房子你现在破，你拆了啊，拆了重新规划，咱盖成大型公寓楼，再赚大钱，我跟你说，指定赚。这布斯一听，哎，瞧你说的这有鼻子有眼的，那我可就当真的听了啊。芒格说：“你听啊，你听啊，没问题。我跟你说，不忽悠你啊。行，那既然没问题，有钱大家一起赚呀。来吧，你跟我一块干吧。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呐，是不是？其实就跟上一期九十一期刘飞说奈飞的时候讲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的。
是
啊，你得真出了钱，有利益相干，我才能听你的意见。俗话说。”褒贬的是买主，喝彩的是闲人嘛，
是
对不对？那芒格呢？他也不是为了忽悠，对吧？他确实是看好这个事儿，所以说呢，那边一邀请，他这就撸胳膊挽袖子，
来吧，
下了场了就，俩人一人掏了50,000，各占50%，就把这项目啊真的给做了，结果最后一共收回来50,000。项目利润率400%啊，
可以啊！
这俩人一看，哇，这么挣钱啊！
没想到啊！
对啊，趁热打铁，马不停蹄，又到别处去开始卖地，然后总结经验，扬长避短，后面好几个项目也都做得风生水起。当然这俩人一共合作了俩项目，后面还有一些是他跟别人合作的啊。那这过程当中，咱不是说总结经验嘛？总结的啥经验呢？他呢，这第一个项目卖的时候，他就发现啊，底层好卖。卖的贼快，高层不好卖，越高越不好卖，那怎么办呢？那我就不盖高层了
啊，
我全整成大别野，我就弄高尚社区，我就打造繁华商圈原动力，缔造巅峰财富新领地啊！
这有点像前面他说的，我资产还是要好的，你别做那种便宜的，最后操作起来还难受。
是是是，而且他这个好。不光体现在做大别野这上面，还体现在各种的细节之上，比如说设计、施工，包括绿化，都绝不偷工减料。用他的话说，高档社区绿化多花点钱绝对的值，该花的你得舍得花才行。你只要是花对的地方，你花一块你能赚3块，你说。当然，关爱也就在这儿了，知道花到哪儿才是对的地方。这是莫大的本事啊。当然这是其一，另外还有一条，你不光要知进还要知退，不光要知始还要知止。房地产这么赚钱，前前后后他一共做了5个项目，赚了140万呢，但是到这儿他就停了，往后就没有再继续做房地产了。
你说140万，我就想起来巴菲特赚100多万，那也很不容易啊。
对
啊，也是在很往后之后了，
前头各种的零打碎敲啊，攒了那么多年，想办法的搞各种的业务，那不才在30岁把这100万给攒起来吗？芒格这140万赚的可比巴菲特省劲多了。
是，
你看，即使赚了这么多钱，5个项目之后，他说停，也就给停了。为啥呢？他自己啊，后来表述的原因，因为做房地产少不了你得融资呀。那他这个性格，眼公四海，目中无人，老要跟人去要钱。他不喜欢，
咱们之前就经常讲这个，跟投资人聊天，一般都是投资人颐指气使的，对吧？投资人觉得你不行，然后就芒格这性格，肯定都觉得投资人也不行啊。
当然，这是第一条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还有一条就是房地产呢，还是有点太复杂，太牵扯精力了。你别忘了，他还是兼职在干啊，他本职还是在干律师的，他呢大概就是不想费这么大心力了，所以说最后就不搞了。怎么说呢？其实从这个决定呢。我当时看到这的时候会想，可能聪明人自然而然的会去寻找更省力的方法，做更高效的事吧。那啥是更高效的呢？对芒格来说就是投资了。当然啊，这是对芒格啊，不是说对所有人来说投资都是更高效的事。有可能对很多人来讲投资是更高效的赔钱的事。时刻要想起来提醒大家
这
个事。
这不同人这个体质还是不一样的。
对
别随便去试。
那 终于要到他生命当中的第二个危机，
嗯，
正儿八经的聊投资了。
哦，
那要聊投资，巴菲特就该返场了。
哎，
啊，在97那儿也憋了半天，啥时候让我出来呀？那我退休了，啥时候出来呀？现在叫你出来啊！
嗯，
这会儿呢，已经是1957年了。
嗯，
那会儿呢，巴菲特已经自己开了合伙公司，在运营他的私募了。那刚开始的时候就得到处去找钱嘛。啊，有一回呢，他就到一客户家里头去募资去了，想让对方投$10,000。结果客户一听说啥10,000，
嗯，
你别10,000了，我说一个数，100,000。巴菲特一听，是啥？
想多给点，
这是为啥呀？这这么看得起小弟呀？是不是？那客户说，嗨。因为啊，
嗯，
你跟我聊完之后啊，我一边听我就一边觉得你跟查理芒格很像啊。
好，
哎，我找他办过业务，那这个小伙子办事很靠谱，
嗯，
我想你跟他这么像，你肯定也很靠谱，
嗯，
别废话，给你钱拿走。
这就留下这个名字了，啊，
对，当时巴菲特说，嗯，查理芒格这名字我真没听过，但是我很喜欢他呀，
嗯，
这个之前不认识啊，有机会的时候你可以给我介绍介绍，那我也想认识认识，
嗯，哎，
于是乎这一想就想了2年，为啥呢？
啊，
当时巴菲特不是回了老家嘛，
嗯，
在奥马哈，但是芒格他在洛杉矶一样，
啊，
不在一个地方，这俩人也碰不上。所以说2年之后他们是怎么碰上的呢？是芒格的父亲去世了，他回老家去料理父亲留下的那些个资产，
啊，
主要是房产，
嗯。
就这个时候，他那个朋友说：“哎。”那边那个巴菲特啊说了好几回了，想见见你，认识认识，
是
啊，组个局啊，你，嗯，们见个面，
就线上认识，对吧，哎，网友见个面，
面个劲啊，
嗯，
结果俩人一见面，哎呀，芒格发现这才是我的天雷勾地火宝塔镇河妖，
哎呀，你咋太烂呢，
真的是，哎呦。后来这情况的发展，这俩人就跟谈恋爱没啥区别了，
哎呦，
天天的又是写信又是煲电话粥的，一写写个十好几页，
嗯，
一打打好几个小时，那都是常事儿，就是永远聊不完的话题，这俩人就太多的这个
没法说了，就，
啊，就聪明人遇见聪明人，
哎，
啊，那他们都聊啥呢？聊见解，聊投资，聊商机，聊人，哎，反正是啥都聊，基本就是，
嗯，
相互的把三观拆碎了，一条一条的对呀，啊，
嗯
啊，就差去对 DNA 看看是不是都一样了。然后对完了呢，当然有不一样的地方啊，
嗯嗯，
就相互的取长补短啊，再拼起来，把三观拼起来，再重整啊。可以说，基于相互对于彼此的影响，
嗯，
这俩人那都是脱胎换骨，变成了新造的人呐，
啊。哎呦，这，哎，
片尾曲有了啊！
火，这口味可真重。
这个周处除三害，
对，
啊，
曾经，
哎呦，
我茫然前行，暗夜的路上，哎，这个调都跑了，哎，不重要。
哎，这就是唱挺好，唱挺好啊，跑调呢，也是因为一边唱一边想起了当时的那个场景，
这枪子弹要过来了，
心里有了阴影。
哎呦，
周处除三害的电影原声带，
嗯，
新造的人，我们就不多解释了。
哎，
回头大家慢慢听。
这是怎么可能跟巴菲特联系上？
那是充分说明，
嗯，
巴菲特也好，芒格也好，确实认识之后对彼此有非常大的影响
啊， 是，
特别其实是芒格对巴菲特，主要体现在一个投资理念上，
嗯，
本杰明格雷厄姆教会巴菲特的，
哎，
捡烟屁股那个理论，
是，
那其实就是某种意义上捡便宜货嘛，
嗯，
你得知道明显它是便宜的你才去买，但是芒格刚好教会的巴菲特的是不要去光买便宜货，
嗯。
从芒格开始，巴菲特学会了用合适的价格去购买优质的业务，
啊，就是两个人既有大量的共识，哎，又能产生互补和启发，啊，
多
可
进步和调整的地方，
啊，嗯，是。
如果没听97的，我们稍微的，举个通俗的例子，简单两句话解释一下，就是以前呢，相当于巴菲特从格雷厄姆学的那儿去菜市场只捡烂菜叶，
嗯，
保证买不贵啊，是吧？现在呢？价格合适的时候，他也舍得掏钱买点阳光玫瑰了。
阳光玫瑰是不便宜。
其实说白了，看起来也就是这点区别。
嗯，
要不要买一个看起来很有发展，但是价格没有那么便宜的企业？但哪怕就是这一点点的区别，
嗯，
就是天差地别。用巴菲特自己的话说，要把我从格雷厄姆有局限性的这个观点当中释放出来，是需要巨大的力量的，那就是芒格的意志力啊。他让我视野变得更开阔，帮助我拓展了自己的生意手法，向前迈了一大步。要是我只听格雷厄姆的话，我可能比现在要穷很多。 我对芒格的感激无以言表，他让我从大猩猩进化成了人类。这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说到的那两句了。
是。这老师格雷厄姆怎么想？就是啊，这是啥意思啊？我这还没法帮你赚大钱了，这是
我这还猩猩了，是不是、啊？当然，这么个说法，巴菲特已经把芒格捧得很高了。但芒格自己呢，倒是挺谦虚。他说这：“这巴菲特本身人家就无比聪明了，就算是没有我，他自个儿早晚也会发现这些秘诀。那只不过呢，我让这个过程稍微的提前了几年而已。嗯”那这是芒格对于巴菲特的最主要的影响。反过来，巴菲特必须也是改变查理芒格命运的那个人呐，是他忽悠芒格来搞投资，而且专职搞投资的呀。
这件事儿也很重要。本来这个只是操作一下，只是当成一个副业或者爱好来搞的。
对啊，你就说房地产那个事儿嘛，是他自主自愿去弄的。也包括前面咱刚说房地产不做了，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那会儿投资已经做的还不错了。你看，你就看得出来芒格的稳健性啊。
是。
在巴菲特的忽悠之下，芒格从1962年开始仿照巴菲特的合伙公司，自己也搞了一个私募基金，也是自己做 GP。 当然简化一点讲，并不是所有的朋友都对投资有兴趣或者说非常了解，就是以专业投资人的身份来运作筹集到的资金，说白了代客理财。当然最开始的时候，这个私募这边他也是跟地产一样兼职做，主业呢还是律师继续干着。他后来从第一家律所出来自立门户了，又相继跟人合伙组了两家，干的其实也都还不错。说起来也是洛杉矶地区的明星律师啊。
就是主职既然发展的这么好，当时也没有太多心思想说我出来搞投资。
对对对，这个转变的过程都是慢慢的来的嘛。当然你具体他在律师上做的有多好，咱也就不展开了，那不作为今天的重点。不过呢，整个的这个律师期间啊，有一个事儿我是印象挺深，觉得挺有意思的，跟大伙儿稍微的来分享一下。就是他后来自立门户的这个律所的合伙人的薪酬，是怎么定的，这事儿挺有意思。现在说到的这个律所呢，是他和另外两个创始合伙人一起定的。薪酬怎么定呢？所有人投票投出来的。
啊，
每年投一次。一人发一张票，把所有人的名字，所有的合伙人的名字一列，然后呢当年的整个律所的净利润也给你写上，然后大伙儿投吧。你觉得，其实不叫投了，叫写啊。你觉得每个人今年应该拿多少钱，你就直接往上写。
这包括别人的是吧？
就是别人，
就是写别人的，
所有人的啊，所有人的，没有任何强制的要求和原则。你全凭自己。你比如说，你资历老的拿得多行不行？行，可以啊。你觉得资历老可以？你长得高的要拿得多行不行？也行啊。如果说这些你都不认可，好，你就自己看着办。只要最后所有人加起来的这个钱，别把总数给我算错了就行。咱净利润就这些，一年挣了10万，你一个人给发100万，那不行
啊。其实是一个分配的逻辑，并不是说那这样大家合伙写的高一点，而且都赚钱，那不是这样。
不是的，
其实是怎么分蛋糕？
你的利润已经在这儿了，就怎么分蛋糕？对，好，所有人填完了之后，拿过来挨个的算平均数，这个就是你的当年的薪酬了。你说这事绝不绝？最绝的是，这都是记名的，全部公开，全部摆到明面上。哇，就是相当于在大家心里，你给公司做了多少贡献，对公司有多少价值，这都是可量化的，你就看去吧。
这就有点像大厂的360度评测，就是看看那个你的协作方，看看身边同事对你的评价怎么样。有的公司对这个要求还挺严格的，就大家对你评价不好的话，会严重影响你的年终奖等等这种。但是跟这个这么直接的直接写薪酬还是不太一样。
对，就他这个是，我觉得就是某种意义上的就鼻祖性质的了。当然咱不是那么了解律师行业啊，有没有说别的律所也是直接就这么玩的？包括其他行业啊，有的啊，跟我们说一说。用他们的话说啊，为什么这么定呢？首先，是不是有助于公司进步，咱不知道，但至少有助于公司和谐。
啊，这还助于和谐呢？
啊，
那不会，我这找你，你给我写这么低，什么意思？
他们的逻辑刚好是反过来，是倒逼的机制。律所的所有合伙人后来都反馈，这个玩法让大家在平时工作的时候表现得更有礼貌了。
哦，有道理啊。
你跟他呲牙瞪眼的，他回头就影响到你自己的收入了。那是吧，你明知道面前这个人会影响到你的收入，那你一定会在想要问候对方亲属之前 三思而后行
啊，有道理。因为你想嘛，正常咱们上班最后还是老板给你定工资，
对啊，
那就都是舔老板了。现在你这个舔一切，
其实这也是可能也是啊，芒格后来告别律师行当的原因之一。规矩也算是他定的，但是呢，你看类似这样的规矩之下，你就需要讨好别人。但
是
说实话，他们那个律所，相对还是比较和谐的。更多的他不想讨好的，还是咱前面稍微提过一点的客户。
哦，
就是他的那句话叫做。我喜欢的人不需要我帮，完了需要我帮的人呢，我看不上。
哎呦，
眼空四海，目中无人。
说到底，最后还是谈恋爱。喜欢我的人我不喜欢，我喜欢的人不喜欢我。哎呀，
哎
那个男生。
今天的另一首片尾曲有了，我爱你，你爱他，以后吧。
什么玩意儿？
总之呢，他就是确实不想伺候人吧。
嗯，
说到头，他还是希望能完全自己说了算，为自己工作。
是，
当然这还是次要原因。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跟房地产那边一个道理，就是投资那边啊，终于赚的足够多了。
嗯，
跟律师这儿的收入一比啊，基本已经不太是一个数量级了。他不需要靠律师来维持生活水平了。用他女儿的原话来总结呢，就是他找到了自己真正喜欢和擅长做的事儿，并且离财富自由的梦想越来越近了。
嗯，
那咱看看吧，他这个投资到底做的有多好啊？1962年开始做。到1969年的时候，他这个合伙公司平均年回报率是 37.1%， 是大大超出这几年间道琼斯指数的表现的。
嗯，
再重复一遍，我们说的是1962年到1969年这个期间。
嗯，
如果对于时间和甚至说美国的历史稍微有点了解的，或者对于我们90期节目内容记得比较清晰的，可能会有意识，1969年是一个相对比较特殊的年份，这是我们90期节目结束的年份。
嗯，
就停在这儿了。
哎，
为啥？因为这一年巴菲特退休了。
嗯，
当然更准确的说法啊，其实
他是从主业上退下了，
哎，
的投资继续还做，
从他那个这个私募当中退休了，叫做解散了他的合伙公司。
嗯，
不再替别人管钱了，对吧？那像刘飞说的，投资还得做呀，自己手里还有其他的一些投资的项目啊，
嗯，
所以呢，他的这个投资生涯还是继续的。那当时为啥要解散这个合伙公司呢？
嗯，
咱们也解释过，因为市场涨得太高了，他觉得贵了，
嗯，就是还是觉得有风险嘛，
所以他撤退了。事实证明，他撤退的正是时候。
嗯，
芒格的公司没有跟着他一起撤，后来肠子都悔青了。就是从1969年开始算啊，
嗯，
接下来的三年。70、71、72，他们的回报率降到了13.9%，只比道琼斯指数12.2%高那么一点点了。也就是说，慢慢的受到市场影响，赚的没有那么多了。但是这只是衰退的前菜而已。
哦，
过完这三年，接下来再过的那两年才是真正的噩梦。1973年，道琼斯指数转头下跌了13.1%。
哎呦，
芒格的公司资产缩水了31.9%，这比道琼斯跌得狠。1974年，道指跌了23.1%，芒格的公司又缩水了31.5%。
嗯，你就看之前涨得比指数狠，那跌的也比指数狠啊。
嗯，包括97，我们稍微说过一点，芒格的这个初期的投资的风格比巴菲特是要稍微的激进一些，
激进的，
他看准了他会去下重注的。
对，听前面他这讲他的理念的故事也是不太一样。嗯。
其实这背后有一个小小的原因啊，他自己后来回忆说，总结的说，跟当兵的时候啊，冰天雪地都没别的事儿干，会跟人打德扑、打牌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说那打牌你老是碰不到合适的机会，有机会你就得说话。
对对，这但是打德扑也看风格，就咱们有咱们之前打过，有的同学的风格就是极度保守啊，必须特别稳的时候出，有的同学呢就是
叭叭刷。
嗯，是。
那前途不管怎么牛逼，连着一年三分之一，一年三分之一的跌，跌到1974年为止，他这家合伙公司摸爬滚打了13年，终于回到了解放前。
嗯，
整个投资收益算下来只比零高那么一点点。
这算没亏。
在算上扣税啊、通胀啊、
哦、
资金赎回等等所有这些成本，那就是亏了。
嗯。
你看市场就是这样。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啊。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啊。
嗯。
指数傍地走，安能辨我是涨跌啊。 指数说万能点，
这里面元素也太多了。
一段小小的语言加行为艺术，送给身在二级市场的大多数。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刚才这段有点莫名其妙，乱七八糟，听不懂。其实你看股市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你也看不懂的。
小磊，你说咱们天天聊股市，今天我去零幺咖啡做咖啡的那个姑娘说，她家小孩三年级了，就天天听半拿铁，就问她妈说，我能不能炒股了？我忍不住了，我要炒股啊！我手痒的不行了。
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咱们九十七有一个朋友留言啊，说听完这期节目，此刻我觉得我强的可怕。
这是我没太懂，但是挺好笑的，好像
相当于我学会了，我可以了。所以我们其实也是怎么说呢？只能说根据自身感受，不断的在有点苦口婆心性质的在劝退啊。好，说回芒格，折腾半天白折腾了，这时候就看出人品和人缘了。这都赔掉定了，那合伙人还不都去砸他家玻璃啊？没有，而且不光没砸他家玻璃，甚至连跑都没跑。赔了两年之后啊，95%的投资人都选择继续留下来，继续相信他。你就看前面咱铺垫了那么久，大家在合作过程当中愿意相信他，这个真的就是长久的相信。结果呢，他也没让人家失望。转过年头来，75年收益又大涨了73.2%。
哎呦。
当然这跟整个市场也是有关系。到这儿芒格一看，得了，好悬没晚节不保啊，我还是见好就收吧。所以76年他就把公司清算了。前后运作了14年，抽佣之前每个合伙人平均年投资回报率其实有 24.3%。还很不错了已经。芒格自己呢从里头赚了300万。再加上他房地产那不是还有140万吗，包括其他的一些零零星星的投资赚的，加到一起这会儿他总共有500万身家了。用芒格的话说，那真是幸福的时刻呀，一大笔钱啊。到底有多大呢？相当于现在的多少呢？对比一下大家不就有数了吗？我拜托各家的大模型都给帮忙算了一下。出来的结果1700到2700万美元之间。GPT 算的是2200，但是呢 GPT 也是一个估算，我其实相对更相信的应该是 Lambda 那边给的2700的这个上限，甚至是我更相信的一个数字。算下来的话就是接近两个亿啊，现在的。那你想两个亿那是一大笔钱了，是吧？是可以不用干了。这么多钱用来干啥呢？到头来还得继续投资呀。最后他把这些资产都注入了伯克希尔，占股 2%。其实巴菲特也是如出一辙。
是。
上期69年到头了，完了钱呢该清算的清算，清算完了之后那他的钱去哪儿了呢？后来也注入到伯克希尔了。至此俩人就真正的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了。一董事长，一副董事长，就真正的宝塔镇河妖了。
是。
其实在此之前他们两个认识之后慢慢的早就有合作了嘛，只不过形式呢相对还比较松散，咱再稍微的说一下。有时候呢是互相给当当参谋出出主意啊，你这个投资我觉得有什么问题啊，那个提醒一下。有好几次呢是这个巴菲特收购哪家公司的时候都是找芒格的律所啊来给他处理这些问题的，找芒格给他当律师。完了有确实合适的机会俩人都看得上的时候呢，也会各自出钱都投一投啊，就是这么一个相当于朋友之间合作的这么一种模式。那比如说他们俩合作的真正的第一个大项目叫做蓝筹印花公司。来介绍一下。当时呢在美国的超市啊商场啊之类的这些个零售场所买东西啊，商家一般都会给你返券。其实就相当于是现在的购物积分呐、会员积分呐这些东西。而且跟现在这个会员积分套路也差不多，就是这券你攒到一定的数量你就能回去找他们去兑换奖品去。那你如果攒得多的话呢，换奖品其实还挺好的。最开始呢是商家自个儿发这个券，自个儿去准备这个奖品。后来呢这种促销形式就越来越欢迎了，就整个的在美国都铺开了。所以说呢就有了专门的公司出来干这摊子事儿。我就是一个做这个礼品券发行和兑付的公司。作为商家你到我这来付钱跟我买券，你拿这个券回去发。这个券呢在不同的商店都可以通用。然后呢顾客拿到这个券之后再集中的到我这儿来 对礼品。
嗯，
他就是专门干这么一块生意。
这个很像这个后来互联网产品里的积分商店啊。
啊，对，
有点像这种东西。
包括一些会员，
是
主打会员的一些公司，
会员权益，
啊，对，
对吧？嗯，
其实思路从根上是一样的。
嗯，
那咱刚说的这个蓝筹印花公司就是干这个的，而且干得很好。到60年代末那会儿，它已经成了整个加州最大的礼品券公司了。但就是因为太大了，涉嫌垄断市场，被监管强制要求你得出售 55% 的股份。这个时候巴菲特和芒格闻着味儿就来了。
嗯，
说实话啊，到了那会儿大家对于礼品券的最开始的新鲜感已经没有那么强了，第一波的热度啊基本就要过去了。你不说这是夕阳行业吧，那基本也已经是就是下坡路的阶段了，肉眼可见将来没有大发展了。但是他俩为啥能够看得上这摊子生意呢？主要是因为他们看上了这蓝筹印花公司的备用金。
嗯，
就是放在不同的地方翻译不太一样，除了备用金呢还有直接叫浮存金的。那浮存金其实就是保险公司的概念了。保险浮存金，咱们说一下这个吊书袋的概念啊。
嗯，
主要是指客户所缴纳的保费在扣除必要的费用之后可以进行投资的那部分。
嗯，
说白了吧，那就是保险费先收进来，那边先不用兑付不用赔付，那中间那保险公司干的不就是这个活吗？
嗯，
好，这个概念放在蓝筹印花公司，就是商家我先搁你这掏钱，我买了券了，但是啥时候这些券能发到顾客手里头，发到之后顾客啥时候能够攒够一波来找你兑换东西，甚至说将来来不来找你兑换东西那都不一定的。
嗯，
所以说这部分钱中间或长或短的时间就在蓝筹印花手里，他就可以去自由支配的，而且还不用付什么利息的。
嗯，
其实这就跟现在各种的储值卡呀提货卡呀又是一个道理了。每年到8月15的时候
是
月饼券螃蟹券，是不是大家可能也听过一些新闻。
嗯，
有些这个无良的商家他打的就是这个差额的这个主意。
是是，嗯，
啊，发出1000张，我赌你只来兑800张，
嗯，
我就给你准备800份。
哎，这种很正常的，就是核销率嘛，就是很多商家这都不算黑心了，就是这是一个正常的商业逻辑，就是核销率它总是到不了100%的。
所谓的黑心呢，是因为上了新闻的那些是去兑的时候，
啊，
他会想方设法的拖延你，
哦，
他不给你兑。
就兑不出来了，嗯，
就相当于，
啊，那这属于这个
机票超售之后，
啊，
他也不给你升仓，完了前头那个，嗯，那个头等舱也都坐满了，
啊，
完了你下一波吧，怎么办呢？
嗯，那这其实耍赖了，
其实机票销售也是一样的逻辑嘛。
嗯嗯，
啊，像刚刘飞说的，那正常有一部分钱就是我合理的，我能揣到兜里的。
嗯，
哎，你别看不起这部分钱，积少成多，最后也是一大笔。
是
1968年这一年，蓝筹印花公司有价值6000万美元的礼品券没有兑换呀。那这钱拿去投资它不香吗？
嗯，
巴芒说香啊，所以闻着味儿就来了嘛。
嗯，
有人就管巴菲特芒格叫巴芒。那边蓝筹印花监管让卖，他们呢就通过各种途径买买买，一路买到最后，他们一共控制了蓝筹印花 75% 的流通股，俩人都进了董事会。
嗯，
那年公司账上有1亿美元的备用金，公司的净资产是4600万，销售额是 1.6 个亿。10年之后公司的销售额干到了10万。
嗯，后面还有个亿。
没有了，下降了 99.9%。但是
嗯，
净资产已经涨到了 1.95 亿。嗯，都是他们拿备用金去投资赚来的。
哦，
所以说他们其实就是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一条路啊。你甭管他原来是干啥的，
嗯，
只要有这么多低成本的闲钱给我，我就能钱生钱。有了这条路之后，他们就不需要像以前一样再去找 LP 去融资了呀。
是，
所以说起来，俩人就相继把各自的私募业务结束掉，这其实也算是其中的一个砝码。
嗯，
哎，就是他们有这个底气了。所以往大了说，蓝筹印花公司不仅是巴芒早年最成功的一次合作尝试，也是他们整个投资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后来他们又收购了像喜诗糖果、布法罗新闻集团、威斯克金融公司，这三家也都是通过蓝筹印花这个主体来完成的。而且这三家收过来的公司回报都非常之巨大，后来呢也都成了伯克希尔的包括金融包括文化的基础。 总之就是由此开始，他们俩一步一步的就把这种模式
哎探索出来，
发扬光大，
反复复制、
啊、对，不断去寻找有备用金性质的公司，放大他们的投资的能力。那么啥公司有这样的性质呢？最典型的就是刚我们说的保险公司啊。
嗯，
某种意义上伯克希尔哈撒韦现在就可以算是全世界最大的保险公司，甚至没有之一。虽然它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粹的保险公司啊，它有好多其他的业务，能源、铁路、投资啥的。
是。
不过这么多年确实它是在美国各种的买买买收收收，收购了各种各样的保险公司，然后不断的就刚才说的重复前面这个模式，就靠这个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庞然大物。所以它的核心的业务啊，主体啊，大家还是这么一个认知的。
嗯。
说起来伯克希尔哈撒韦这个名字，如果不了解巴菲特的是不是不是特别的清楚
啊
但是大部分的朋友知道啊、
嗯、
那就是巴菲特和芒格的
这公司啊，
公司啊，
对，他们得有一个主体啊。
其实这家公司最开始跟保险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往祖坟上倒，它是一家纺织厂
啊，这个略有印象，就反正是个很传统的行业。
准确的说其实是两家纺织厂
啊，
伯克希尔是一家，始于 1806, 哈撒韦是一家，始于 1888,这两家公司在1955年合并了。那当时呢说起来也算是强强联合吧。刚合并的时候也堪称是纺织界的泰坦尼克啊。
嗯，
有14家工厂，12000多工人，年销售额1.12亿啊，这可是1955年啊。但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
嗯，
辉煌时刻谁都有，别拿一时当永久。
嗯，
泰坦尼克他再牛逼不也沉了100多年了吗？后来呢就经营出现了问题，领头羊不太行，导致效益节节败退，股价呢也是一路窜稀，都跌到破净了。
哎呦，这可脏啊。
好理解。62年底的时候他的每股股价8块钱，每股净资产16.5块。
哦，
这就又是标准的烟屁股了呀。
是。
所以说巴菲特当年找上他也就不意外了。
嗯，
在此之前这家公司跟巴菲特毫无关系。在此之后、那可就是剪不断理还乱了。一年时间他一点一点的去收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最后就收成了控股股东。
嗯。
其实97的时候我们说过，巴菲特第一次炒股炒成股东不是这家啊，是一家机械厂。97我们基本完全没提伯克希尔的事儿。
嗯。
他收了这家机械厂，本来是觉得我必须我得干点伸胳膊蹬腿的事儿，咱得长点脸啊，做做决策了、咱也经营经营。结果呢他发现他自己不懂经营，搞得焦头烂额嘛。最后靠谁啊？不还是靠芒格给他介绍了一个真正能把这个厂子给经营好的人，人家才把这摊子事给整明白，最后把这厂子卖了赚了钱，是这么一个前情啊。你看这又是芒格对巴菲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
嗯，
告诉他你这事你别瞎整啊，你财务投资你就财务投资啊，不你经营不了。
嗯，步子慢小点。
所以说从此之后呢，他们的投资也都会特别谨慎的去遵循这个原则。
嗯，
我先挑好的管理团队，收购了这家公司之后呢，我尽量的不去插手公司原有的业务管理和运营。
嗯，
我不去瞎指挥。用芒格的话来说，我们对于收购来的业务最主要的贡献就是什么都不做，我们就是拿到利润，然后把资金去最优化的做一个分配。
嗯，
当然他们其实不是什么都不做，只不过对原有业务不做过多的干涉。
嗯，
完了这个过程当中，任何时候管理团队需要帮忙了，那他们俩也会该出手时就出手啊，自己毕竟有那么多的人脉资源，包括更重要的智慧嘛。
嗯，
那这会又回到风险投资那个逻辑了，对不对？到80-90年代以后，伯克希尔在江湖上的名声就是钱多人好。所以说其实有一些真正的啊，自己跑着跑着跑到坑里去，眼看要上不来的公司，还是挺欢迎伸出手去让伯克希尔拉他们一把的。走投无路的时候啊，你那边这个群狼环伺，那坑上有很多人想要给你伸个绳，你到底接谁的呀？相对有一些人会更愿意去接伯克希尔的橄榄枝。
嗯，
那他们呢因为有这个名声打底，相对也能以更优惠的条件去拿到这些公司。当然也其实也跟他们的这个风格有关。
嗯，
江湖上流传一句话，你跟伯克希尔谈价格，他从来不会出第二次的价。
啊，
一口说多少就是多少。啊，你说不行拉倒。
嗯，
他们非常强势其实。
嗯， 就效率也高嘛。
嗯、当然，这些只是事情的一面
哦、
啊。它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这么操作，也有的时候他们会被骂成门口的野蛮人呐。
嗯，
比如刚咱说的那第一家机械厂，前面97咱也解释过了，它还是最大程度的缩减了原有的业务，
嗯、
然后呢拿着那些钱去搞投资，才把这个厂子救过来嘛。
嗯。
再比如，伯克希尔本身也是这样的。咱说前头它是纺织厂啊，对不对？
嗯，嗯
是他收了伯克希尔的时候呢，遵循的还是开始那个原则：纺织这边的业务，我找一个真正懂的人，你就全权说了算，我什么都不干预你。但是他后面可是一点一点的把挣回来的这些个利润，可没有继续的再投入到原来的这个纺织业当中啊。
嗯，
他拿去干别的了，拿去搞他擅长的投资了，慢慢的。原来这些业务就越缩越小，越缩越小，越缩越小。但是中间这个过程有很多人骂他呀，
嗯、
你这就是来做清算的、嗯
啊，
你导致我们原来这些老同事都给辞退了。
嗯、是
啊，你
把我们厂子搞成这样，
资本家什么的、
嗯、是。
参照年会不能停。
对啊，就年会不能停里，确实我听到有一些负面的评价，还是说，这里面把那个老厂啊这种古代。不是古代，就是大家其实是比较温情的，在大院里那种生活状态啊，师徒关系这种描写的特别美好。当然，它肯定有美好的一面，但是它不代表就是绝对意义上正确的。
嗯
啊，这个大家还是辩证的看啊。
是。那伯克希尔基本上也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后来慢慢的，也就是把原有的业务都收缩了。但是呢，巴菲特呢，对于伯克希尔还是情有独钟。中间也有人建议过，那你改个名吧，是吧？你跟伯克希尔也没啥关系了，跟哈萨维也没啥关系了，你叫个其他的名字，比如说巴菲特投资公司啊，对，他有那个公司，你至少叫个伯克希尔投资公司之类的。
嗯，
没必要啊，这个名字能让我们想起来他非常辉煌的历史，上百年的历史。
嗯 嗯, 嗯，也是，你想想现在要有一个。头部公司，中国的头部公司叫什么？轮船招商局啊，听起来也挺……其实你看，招商银行就是蛇口招商出来的嘛，也有这种感觉啊，有点那个感觉的啊、嗯。
对，传承的那么一个意思。
是是是。
当然，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他也并不是抱着要把伯克希尔做成他最核心的一个公司的这么一个目的来的。
嗯、
最开始的时候，包括巴菲特也好，包括芒格也好，他们的各种投资做的都比较散，基本上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没有一个。统一的投资主体和明确的治理结构，而且各种交叉持股是错综复杂的。那咱说的这个最开始还是他们俩各自运营他们私募的时候，怎么个复杂法？稍微的举一个例子，大家听一下啊。197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巴菲特刚刚结束掉他自己的那个合伙公司啊。
嗯。
那巴菲特夫妇两个人个人名下有 13% 的蓝筹印花公司的股份。巴菲特自己有 36% 的伯克希尔的股份，伯克希尔又有蓝筹印花 17% 的股份，就这么交叉、
嗯、
那会儿还有另外一家比较重要的公司叫做多元零售，这是早先巴菲特的合伙公司为了收一家在巴尔的摩市中心非常有竞争力的连锁百货商店专门成立的这么一家多元零售公司。71年那会儿呢，巴菲特有多元零售 42% 的股份，然后多元零售有蓝筹印花 16% 的股份，然后多元零售还有伯克希尔的股份，这是巴菲特这边。还有芒格那边呢，芒格的私募当时还有 10% 的多元零售和 8% 的蓝筹印花的股份，后来也还在不断的增持。就是这么复杂呀。这是71年左右的时候，这有一个小图，是到了74年的时候，单纯看巴菲特、多元零售、伯克希尔和蓝筹印花，这个图里写的是蓝带，其实翻译的问题，蓝带就是蓝筹印花公司。这样从图的方式来看，相互的持股可能稍微的更加明确、
啊。这个图相对来说看起来还是比较
清晰
的啊、
嗯，
就是蓝带公司和这三家都有关系，然后这三家互相之间也有点关系
对
啊。
但是呢，该说不说，这个股权结构还是有点
复杂的啊。
太错综复杂，
你就知道差不多都是一家就行了。
对，那问题也就在这了，它又这么复杂，它其实背后又是一家，很多人从外面他就穿不透看不懂，这个股权结构就容易出问题、
嗯、
于是1974年它就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给盯上了、
啊、
盯上的理由呢，那就得站在他们的角度来看了。
嗯，
你巴菲特和芒格你俩在蓝筹印花和多元零售都有股份，但是芒格你又跟伯克希尔哈撒韦没有任何的联系， 所以说巴菲特他如果说用蓝筹印花公司的钱的时候，这俩人之间肯定是有合作关系的。但是他如果用伯克希尔哈撒韦的钱的时候，他又是独立的。但是他们的决策呢，肯定相互又是有商有量，会有影响的。
嗯、是，
这就构成一致行动人了吧？完了，正赶上当时呢，他们又要用这几方的资金一起来收购刚刚提到过的那三家公司，其中一家叫做威斯克金融公司。
嗯，
为了能买到这家公司，他们还想办法阻止了威斯克的另外一桩并购案。
嗯，
完了呢，这 SEC 就站出来了，就怀疑这里头肯定有不合规的暗箱操作，
嗯，
有信披违规等等等等，就要搞他们。当然，其实说起来不能叫搞他们，人家不是恶意的，人家就属于合理的监管，就应该去搞明白这个事情，就开始调查他们。
嗯，
前前后后调查了两年时间啊，那搞得巴菲特也是精疲力尽呐。
就这几家公司。巴菲特他们这么操作是有什么明确的好处吗？
没有
啊，没有是吧？其实就是历史遗留问题。
哎，对
啊，
历史遗留问题。
对啊，
中间的过程我们就不展开了啊。那我们说结果吧，搞了两年，最后呢打了50大板，
嗯，
但是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象征性的意思了一下。说白了吧，监管呢抬了抬手，把他给放过去了。但是事实上，一般呢，两年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调查，不应该这么轻描淡写就过去了。为什么到他这儿就能过去呢？还是因为巴菲特处理的相对比较不错，他很坦诚，非常的开诚布公，
嗯，
基本上就是有啥说啥，认错的态度也特别好。他其实也就是基本上就是照实说，他说是啊，按照你们的标准来看，似乎你们是对的，
嗯，
似乎在技术上我们确实有违规的嫌疑，但是如果按照我们的方法来衡量，这事儿就不是这个样了。我们不是说故意的想做错事儿。我们没有坏心眼儿，我们就是不太懂规矩，所以才犯了这些个错误。
嗯，
其实就是认错的态度非常的诚恳。那现在我诚心的求教，
嗯，
您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嗯？
对，就大家奔着解决问题去嘛。
哎，你给我指导指导。
嗯，
最后呢，蓝筹印花支付了115,000块的罚金，这事情就过去了。
嗯，
其实从另一个层面也说明什么问题呢？巴菲特那会儿。江湖地位已经不低了，
嗯，
他最开始只是在奥马哈那边，人称股神。慢慢的，因为一些机缘，因为芒格，因为格雷厄姆，其实都在西海岸，
嗯，
包括他还接触到了后面有一些投资，今天我们就说不到了，比如说《华盛顿邮报》啊，
嗯，
通过一个叫做凯瑟琳·格雷厄姆的，带着他进入到了美国的上层社会，接触到了更多有头有脸的人，慢慢的，这个全国范围之内都有这么一号人物了，
嗯嗯。
那他诚心求教，人家给他的方案是什么呢？其实刚刚我们一边梳理刘飞那个思路，基本上也就顺过来。
嗯，
说白了，他没有必要搞得这么复杂。
嗯，
都给他捋明白，捋成一条线就完了。所以说呢，接下来就是各种的系统重塑、迭代升级、组织裂变、拉通水旗，这几家公司的股份该调的调，该卖的卖，该合的合，该并的并。最后，蓝筹印花和多元零售都通过股权交换并到了。伯克希尔里头
啊，
包括刚刚咱说巴菲特和芒格清算了各自的私募之后，把资产都注入到伯克希尔，这其实都是同步的。他们之前的资产里头，刚我们也稍微提到，都包括前面蓝筹印花和多元零售这两家的，就是这些，其实都是时间和因果上有重叠的。
嗯，
那现在全部折腾完了之后，整个就清爽多了，他们的钱袋子就剩了一个。伯克希尔哈撒韦了，从此巴菲特和芒格就打破玉龙飞伯克希尔，顿断金锁走哈撒韦。
这个也不对账啊，就是差个字儿。
从这个时间点开始，就是伯克希尔是个筐，啥都能往哈撒韦装。
哎，其实就是还是前面咱们提到的，它就变成一个投资主体了。它这个投资需要往哪儿去，它就往哪儿去。
对，就更清晰了。
嗯，
那再往后的故事就是更为人所知的。那些故事了，
嗯，
他们投了各种各样的，现在大家都会津津乐道的一些企业，包括97我们说到赚了一大笔走了，后来又回去的美国运通，
嗯，
包括所有人都熟悉的可口可乐，包括现在的苹果等等等等，这些我们就不展开了啊，
嗯，
因为这两期的题目呢，巴菲特怎么炼成的，芒格怎么炼成的，到这儿就算是炼成了，
嗯
啊，后面基本就是秉持大原则，落实小修正。不断的在重复下面的这个打法了。
哎，这现在是这个金子炼成的过程，金子发光的 就是后面的事儿了。
当然其实说起来，不管是巴菲特有关的一些传记内容，还是芒格自己认可的传记内容，后面还有很多非常多的他们跟各种跟公司不管是收购也好还是角力也好的细节。照实讲，坦诚的讲，那我觉得我也是能力有限，在这个阶段很难把它讲的有意思，大家能听得下去。因为之前在梳理这些内容的时候，越往后看就越觉得，哎呦，这可咋整啊？啊，就是，有点类似于新加坡的那个第二期的那种。是，如果说你是做投资的，你可能会这对当中的细节，会比较有兴趣，会比较能看得下去。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
这的故事性就没那么强了，
故事性没有那么强了。
它可能就像你讲一个一个项目，对吧？跟大家讲一个一个这种，
说白了，
投资的细节，
我给你念财报，你听得下去啊？就我的能力现在可能还仅仅到只能是念财报的那种程度，没法把这些故事真正的在，因为也确实太多了，所以呢，这部分怎么说呢？先稍微的放一放，将来咱如果能继续的打怪升级，觉得能力到了的时候，说不定再当做一期彩蛋拿出来。哪怕是其中的一些细节跟大家分享的，所以中间的这个从顿断金锁之后到世人皆知的这种顶级的阶段的故事，我们基本上就把它跳过去了啊。那到现在伯克希尔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全球说起来不是特别精准啊，就是70来个子公司，然后呢30多万员工，市面上看到更多的数字是36万啊，没有说接近40了，但是它的总部一共就几十个人，市面上看到最多的是25个人这个数字。你可想而知，其实他们的这个效率是非常高的。之所以有那么30多万人，还是因为下面的每一个具体的企业，它具体的业务涉及到的这些个人呢。除了目前的规模之外呢，股价方面也是大家最爱讨论的话题之一。巴菲特最开始在65年吧，收伯克希尔股票的时候，差不多是8到15块的这么一个成本收进来，然后芒格的资产并入伯克希尔的时候，$38的这么一个成本，后来呢就一路上涨，当然中间也有波动的时候，最狠的时候早期甚至遭遇过腰斩，但是大的趋势自然是一路上涨的，
是
到现在，朋友们，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60万一股。全世界最贵的股票没有之一，一股买一套房儿。
是啊，就是在座的听友想一想，这可能都得把家里资产拿上才够，
才能买得起。
是啊，
当然，为什么这么贵呢？公司有价值，自然是一方面，这么多年一直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从来没有拆过股
啊。
其实拆股这个事情呢，是股市当中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放在 A 股，我们经常每年。或者说隔一段时间就会看到有高送转的行情，前面我们忘了哪期节目稍微的说过，不炒股的朋友简单的一讲，打个比方啊，我茅台的股价干到2000了，大家都觉得不行太贵了，那我就拆一下，对吧？
然后这样相当于更下沉一点，让更多人能够入场门槛降低嘛。
对，那是说白了就是一个数学题而已。我有100股，一股100块钱，那总市值是1万。现在呢，我拆成200股，一股50块钱，那总市值还是1万。其实就是这么一个简单，只不过他从来没拆过，所以股价就咋咋咋咋咋咋咋一直往上涨。
是，
而且将来也不拆。巴菲特明确的表示，他永远不拆，价格再高也不拆。他的理由是什么？他说我只想吸引那些有长期主义的、高质量的买入并且持有的投资者。俗称就是志同道合的人，
不需要门槛降低，让更多人进来。
对，
就是能进来的人呢，这些已经素质够了，就行了。
你认可我的价值？他的关键就是，你一辈子都别卖，你就拿着，你传给下一代。
是，就是一般有这个资产的，相信的也确实是一个资产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了啊。
对，那其实说起来，确实涉及到传承的问题。早期巴菲特和芒格这个做私募的那些合伙人啊，后来多多少少也在。伯克希尔占有一些股份啊，后来也拿了伯克希尔的股份，有些人真的就一直拿住了。你比如说叫布斯的那个跟芒格一起盖楼的那个啊，他就一直拿住了。其实他家本来就挺有钱的啊，但是后来靠伯克希尔的这些个钱那就不是一个级别了，他躺在那啥都不用干他就能亿万富翁了。布斯家族就凭在伯克希尔的股票坐拥$27亿财富，位列全球第100名。以此为例，伯克希尔这么多年真正的造就了很多百万千万亿万富翁啊。但是 公司依旧还会长久的运营下去。咱也不是说戴着有色眼镜，咱只跟有钱人合作呀。就你我一样的普通老百姓，我就是崇拜巴菲特，家里头我就挂满了巴菲特的画像，我看见他我就想磕头，我就想买伯克希尔哈撒韦，我也没有这个钱怎么办呢？这也是个问题，对吧？你不拆就会存在这种问题。那就有些人只能通过基金来买，当然包括美股，你在这个券商那边也有一些方法可以给你，本身美股的最小交易单位是一股，但你通过一些方法也能够去拆了买，但是你就要多付一部分的成本了，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会被一些
有点风险的啊
无良的基金公司忽悠或者怎么着的。那巴菲特呢，他就不想让伯克希尔的股民被中间商赚差价，所以最后他还是想了一个解决方案，相当于还是拆了
啊。
前面咱说了半天不拆不拆，有些真正懂的朋友我估计已经忍不住去留言了，你大放厥词，
对，你一定是这个胡说八道，
骗留言呢是吧？当然他这个拆也不是那么个拆法，他是在96年的时候发行了50多万股的 B 类股，现在不拆的那个其实是伯克希尔的 A 类股，当时发行的时候 B 类股的价格相当于 A 类股的1/30。那这样其实前面我们说的所有的这些话稍微修正一下， A 类股坚定的永远不拆了，涨到多少都不拆。那么你想少花钱，你去买这个 B 类股就行了，哪怕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够买得起。一方面呢搞这个 B 股是为了让大家能买得起，另一个方面也是让大家能卖得起。怎么说呢，巴菲特和他自己解释过啊，你这一股好几十万了，完了我家里缺了10000块钱，我实在是别的地方拆不出来了，我必须一卖卖好几十，
这是个很实际的问题啊。
对啊，那所以说通过这样的方式你可以去转换一股 A 类股，随时可以把它转换成1500股的 B 类股，但是反过来不行啊，你只能出你不能进。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B 类股门槛更低，提供了潜在的一些税收的优惠，这就又说回咱前头讲的那个传承的问题了。你把这个 A 类股传给后代，你得触发要交大笔的赠与税的问题啊。这是这个税你没法弄，有些人就跟巴菲特去吐槽，你说你这个是吧，我想传家，但是我咔一下我就切了一块去，你怎么办啊？B 类股呢就到不了那个要触发的那个门槛儿，所以说呢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传承。说了半天传承了，关于传承这个事呢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小小的桥段。芒格有一回在股东大会上说，哎呀你看现在确实很多原始股的股东年纪越来越大了，都开始把这个股票啊分给自个儿的各种孩子了啊，导致啊股东的人数越来越多。于是呢他就建议大家，你啊来股东大会的时候把你家的这个未婚的子女啊连孙子孙女啊你都带过来，咱顺便开一场联谊会，能成一对算一对，以此来保证股东家庭血统纯粹。此处手动艾特温州人，
这什么玩意儿？
没有啊，他说的是以此来保证股份呢还是留在少数几个家庭，就是当段子说的嘛，就是你看你股东太多了吧，那你结合一下两家就变成一家了是吧，就少了，可以缩减股东人数。其实到现在伯克希尔有300多万的股东了
啊，
非常多的。
是，
那说起来每年伯克希尔的股东大会的时候，那大家也都是跟朝圣一样的去奥马哈嘛，对不对？那说到股东大会了，咱们最后这趴再稍微的涉及一下这方面，其实也不是说股东大会了，说他这个每年的这个股东信了啊。那北京时间的咱们现在是3月份啊，北京时间的2024年的2月24号的晚上，上个月伯克希尔发了2023财年的年报，再加上巴菲特的这个股东信。整体看下来呢还是数据喜人，我们就通过最新的这个呢也能大体了解一下伯克希尔现在是一个什么水平啊。整个的23年他们的营收是 3644.82 亿美元，然后呢全年的净利润是 962.23 亿美元，22年同期的时候是亏了200多个亿的。那他现在的仓位大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就伯克希尔究竟投了些什么东西呢？很多朋友其实是如数家珍的，不熟的朋友简单一说，他的投资大概 79% 的仓位集中在前几大重仓股，苹果、美国银行、美国运通、可口可乐和雪佛龙。 其他几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啊。雪佛龙呢是能源巨头，
嗯，
它前十大持仓标的占到总市值的 92.92%。
啊，所以其实确实是
集中度很高，
就几个西瓜对吧？
嗯，
那些芝麻呢，就是也不怎么在意。
是
啊，
都要研究透嘛。
是，
当然，一方面是他专注，另一个方面呢，也是因为越往后啊，巴菲特经常会表达：“哎呀，当年啊，这个好公司俯拾皆是，现在呢，我费半天功夫，我找不到一家真正让我愿意下手的。
你”你看看现在的企业家都怎么了？那巴老爷子都看不上了，怎么办？
现在的可能也跟市场有关啊。所有这些里面，苹果是他的现在第一大重仓股，
心头好
啊，持仓市值在1700亿上下，因为不断的都在波动嘛，
嗯，
大体是这么水平。
是
投资组合的比例正好在50%左右的这么一个水平啊。现在他的就伯克希尔的投资的股权投资的这部分的话，整体的持仓市值是3470亿美元的水平，
嗯。
拿这个数字对比一下下面你要听到的这个数字
哦，
23年他们最新财报当中四季度他们的现金储备是1676亿美元，
哎呦，
这已经是创纪录的这个现金储备了啊，
嗯，
就手里拿着这么多的现金1600多亿没有往外投啊，这点呢也被很多人解读为巴菲特觉得现在的股市还是泡沫比较大，
嗯，
投不出去。那当然这个伯克希尔也是经常会以手中握有大把现金而著称的。嗯。这是从最新的年报里面我们截取的一些可能对大家会有一些作用的信息。
嗯。
另外呢就是他的股东信。今年的股东信呢他特地提到了芒格，因为这是他失去芒格的第一年。
嗯。
查理芒格在2023年的11月28号去世了。
嗯。
离他的百岁生日仅差33天。
是啊。就才刚几个月的事儿，
是，
嗯，
那在这个股东信当中呢，他首先是缅怀了一下芒格，
嗯，
自谦了一下，他有这么一个表述，他说芒格是伯克希尔的建筑师，我呢只是一个总承包商，啊，我是在为芒格的愿景日复一日的进行建设，然后呢后面也还反复的不止一次的强调了芒格对于伯克希尔的这个重要性，
嗯，
那芒格老爷子去了。今天这期呢又是芒格是怎么炼成的，最后呢稍微的
提一下
做一个小小的对比，
嗯，
其实跟巴菲特相比呢芒格是明显是更喜欢低调一些的，
嗯，
就这俩人坐一块基本上都是巴菲特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最后问芒格你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嗯，
芒格说我没有什么补充的了啊，聚光灯下的基本永远都是巴菲特，那芒格呢他也不太喜欢被太多人关注到，
嗯，在投资圈其实确实知道巴菲特的肯定还是更多一些，
嗯，他曾经自己有一个表达，说他的财富目标永远是保持在福布斯富豪榜名单之下的那么一个位置。
嗯，
所以说他的排名呢，很多年的时间是500多名的情况居多。有一年
500多名啊
啊
啊，
对，就其实很靠后的。
是，
有一年据说冲到了前200多名，他还为此有点不太高兴，
焦虑了。哎呀，这个咋整？被人知道了。
那他到底有多少钱呢？是这样的，芒格去世之前的身价大概是25亿美元。
嗯，
在富豪榜上排在个1200位左右。当然也是因为他捐了一些，没捐的话大概是过百亿的这么一个水准吧。
嗯，
那相比之下，巴菲特，芒格25啊，巴菲特1000多。
嗯，
那。跟这个时间点横向比较的财富是1160亿美元，
嗯，
那常年都是前十或者说前五左右的这么一个，
啊，那他就完全不一样了，啊，
对，那他俩当然在有些地方也有差别。巴菲特的这个财富呢，你可以说某种意义上都是纸面富贵，那他也不怎么去变现，他几乎都从来不去卖伯克希尔的股份，一直都是拿着的，
嗯，
他怎么说的就是怎么做的。芒格呢，有的时候就会卖一点，当然他的消费观呢跟巴菲特其实偏相似一些，
嗯。
也不会去做各种奢侈的消费，那只不过他对自己的喜欢的东西还是舍得花钱，比如说他喜欢房子会自己去设计，甚至说去盖啊什么的，那这些该花的钱他会花，没有巴菲特在生活当中那么的抠啊，但相对来说也是节俭的。
是，
另外呢他还比较随性，还送出过几百股的股份，
哦，
比如说其中有一股送了给了那个影响力这本书的作者罗伯特西奥迪尼，
哦，
就是因为他喜欢这个人，喜欢这本书。
哎呦，你来看看朋友们，你写书啊说不定就有
这样是吧，
就是给你一股。
对，这本书也是很出名，很多人都知道，
是是是，
包括之前我记得某期节目当中甚至不止一期我们提过，当时说的时候没提是这本书里的，但就是随口说的，就是他提到的上门推销两大不破金律， 把脚插进门里和让门摔在脸上
啊，是
把脚插进门里就是得寸进尺啊，先用一个小请求、让人家啊，你一看也不复杂，行，我就跟你干了吧。结果呢，干了这个再干下一个，干了这个再干下一个，慢慢的就升级了。摔在脸上呢，就是先提一个特别过分的啊，你滚，然后呢，
这什么这就估计真滚，
就是非常过分的，就把门直接给你摔脸上了，你滚。然后呢，哎，别，咱商量商量，再换一个，对比之下闲的没有那么过分的，完全可以做到的。
嗯，
这两个所谓的这个不破金律啊，
嗯。
那这就跑题了。再说回来，那芒格这么随性，那巴菲特呢？其实到了，不管他有多少钱，还是得捐出去嘛。啊，这个福布斯在上个月2月15号评出的2024年度美国最慷慨的25位富豪，巴菲特以567亿美元的累计捐赠额，已经连续第四年蝉联最大的捐赠者榜首了。
嗯，
你想到现在一共捐了500多亿了。
是
啊，你开玩笑呢啊。顶好几十个芒格啊。
嗨，这怎么把芒格当计量单位？确实你光捐出去这个数又能出来一个什么首富了，对吧，也能排前面了，光这个钱。
对对对，那当然最终他的钱基本上也是要全部捐出去的，这会儿这个大伙儿可能也多少略有耳闻。就在23年去年11月21号的时候，巴菲特公布了他的遗嘱安排。其实说起来这个时间点就比芒格去世早了一个星期啊。
嗯。
提取一下嘛，主要三点吧。第一呢，就是 99% 以上的财富会捐给慈善信托。第二呢，是明确提出他的三个子女成为他的遗嘱执行人和慈善信托的受托人。
嗯，
就针对这个事情呢，我看到有国内的信托法专家做了一个简单的解读，说看过巴菲特的那个公开信的原文之后的感觉，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份捐赠的承诺，只有等这个承诺兑现之后，才能把它称之为遗嘱信托。就是相比一般的信托安排，遗嘱信托最大的一个优势是设立人能够保持他生前对于这部分财产的控制，随时能够撤回，相当于有一个后悔药。但是呢，这并不能说明巴菲特鸡贼。巴菲特在这个信里面明确的表示，他不会安排那些加引号的叫做富有想象力的信托，说白了吧，里头不知道有什么道道。完了呢，也不会通过设立海外实体来规避公众的审查，他的财产安排会非常的简单，并且公开透明，到时候所有人在美国道格拉斯郡的法院都可以查询。
嗯，
就相当于表达了一个态度啊。
是，
这是遗嘱当中，两条其实都跟这个财产的分配有关。
嗯，
还有第三条就是公司的接班人。也安排好了，
嗯
啊，就现在的副董事长之一叫做格雷格·阿贝尔，
嗯，
说实话，巴菲特到底往谁手里传这个事儿，传承这个事儿啊，早早的就开始提了，65岁就最早开始聊这个传承的事儿，
嗯，
中间有过各种版本，说过各种，你要知道，现在巴菲特今年这是94岁了，
嗯。
光这个传承的事说了30年了，就像咱们当年讲刘景正一样、啊、
那是
双手插兜，到现在也是传了好几波了都没传下去啊，这个遗波。
嗯，
那直到2021年的伯克希尔的股东大会上，巴菲特明确的确认这个阿贝尔是接班人。当时他就跟媒体是这么表述的，说董事们一致都同意，如果今天晚上我出了什么事儿，明天早上他就能上任。啊，然后呢，后面包括咱们刚说的这个遗嘱当中，又不止一次的，包括今年的这个，股东信当中啊，多次的，又来确认和强调这个事情。但是我觉得吧，纯这个就是纯个人感觉了啊，一时半会儿也还不着急。
嗯，
巴菲特今年94岁，看起来台背之年，已经是高寿了。
是，
但我总觉得他能
精神还是矍铄的啊，
就是他。能活蛮久啊，为啥呢？
嗯，
因为巴菲特他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在想能活多久这个事儿了。
嗯，
他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在想自己怎么才能够长寿了。
啊，所以这个生活习惯还是有讲究的。
咱也不知道他是习惯讲究还是怎么着，但我总觉得巴菲特这种做事情都从来没有额外的昏招、
啊、
也不会做多余的没有效率的事情，他有一个目标，总会以他的方式去按部就班的去实现的这么一个人。那既然他想要长寿，
他就能长寿啊。
对，我是这么一个逻辑啊。
嗯、
啊，从投资上的判断，所以这也算是一个大型的社会实验了，是吧？
嗯嗯，
咱看看这巴菲特先生到底这辈子能活多少岁。
但是活多少岁，他毕竟还是有一些随机性嘛。
对吧？
丘吉尔天天烟酒不停的，这也活了蛮久了。
其实也是从另一个层面来讲，另一个层面来讲就是，我也在想这个事情，就是他肯定是有意识的想长寿。那么，作为一个在其他事情上都有这么强的把控力的人，能不能把长寿这个事儿也能把控住？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对照。
嗯，
那么他的这个传承人阿贝尔，两句话介绍一下：62年生人，出生在加拿大。其实最近这些年呢，大家一直在传他和另外一个人到底会选谁。最后选他呢，也有一些人觉得他这个年龄上有优势，另外一个人比他大那么11岁。62年，现在整体还可以啊。加拿大人，在普华永道做过会计师，后来在一家能源公司干到总裁，再后来这家公司被伯克希尔收了。那于是呢，他就跟巴菲特走到一起了。
嗯，
这位阿贝尔也好，沃伦巴菲特也好，查理芒格也好，他们三个有一个大家能看到的共通点，
嗯，
就是每个人都是一台庞大的学习机器。
嗯，
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不断的摄入内容，并且当然人家有人家的这个特点在，人家不光看，看完之后基本都能消化。
嗯，
这点你不服不行。
了不起。
但我们本身就比人家消化能力肯定要差啊，大部分人。那我们再不看，啥时候能赶上巴菲特的财富啊？
嗯
啊，啥时候这个服不服能有咱的名啊？
是，所以还是要毕生学习啊。
哎，
嗯，感觉这一期也是挺有意思的。你刚开始一说，哎，不是接着讲巴菲特，心里还是有一点小失落。但是后来一看，这芒格两条线汇合到一块儿，也是挺有意思的。
也行，
相当于是两个平行的世界。而且确实就像刚才小磊说的一样，选择不讲后面那些啊具体的项目，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还是感觉上啊是能够把他过去的生平里面怎么塑造成他是一个叫什么完全版的、完整体的对心脏的人，他是经历了什么东西，
对，
到底有哪些认知，最后变成他能沉淀成他的投资理念也好，他最后经营公司的这些价值观也好，他成为那个阶段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我们大概有一些感觉了。那后面具体的项目，哎，到底对苹果是怎么判断的，对可口可乐是怎么判断的，其实有很多很好的播客节目，有很多很好的其他的内容大家可以去看。
是，
我们的重点其实也不在这儿，我们的重点还是一向以来是我们自己想要去学习这些人物是怎么塑造成的，另外就是我们也能够从这里面大概的对这些人产生好奇。那我们也很期待说这一期听完有一些小朋友是吧，我也要炒股都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至少比我们30多岁了拿着很多钱去花个烧光了才知道炒股怎么回事要好。那所以说好奇心才是我们最后想达到的这个效果。我觉得包括前面我们也反复提的，你像巴菲特啊，像芒格这种这么重要的投资圈的人物，这里面有哪些我们可能有些错漏的，或者说有些大家觉得值得提的，也欢迎评论区继续留言啊。
哎，话说到这了，那我们就把今天的彩蛋提到前面来吧，因为刚好这两期是连着的嘛。
哦，是。
上期大家的这个在评论区的一些留言呢，一些补充啊，咱们也没有必要割裂开了，
来，
我们就先把这个事情说掉啊。
嗯，
首先追溯一下啊，咱刚刚过程当中有提到大家的一些反馈，比如说这个巴菲特是先被哈佛商学院拒绝，后来才去的哥大。提这条的朋友叫做插画师阿峰，谢谢。
嗯，
谢谢阿峰啊，欢迎你以后多插啊。
这是感觉是威哥的粉丝。
哎，是这个意思啊。还有两位朋友也是补充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咱说的这个巴菲特最早的那个合伙公司啊，私募性质的，到底是一个怎么一个分成法儿？其实呢，上次说起来是分别从两本传记当中有两个不同的版本，有朋友呢做了更多的补充，并且呢，我表述的时候应该是有不是特别审慎的地方，涉及到保底方面，当时的说法是就是百分。有一种是 4% 以上的收益他拿一半， 4% 以下的他拿四分之一，还有一种呢是 4% 以下的他不拿， 4% 以上的他拿四分之一。完了呢给这个 LP 要保底的。
嗯，
那你看包括1010和 Snorking 在内的这两位朋友都提到了这个地方。首先呢他们说巴菲特没有承诺过保底收益， 并非对 4% 的收益保底， 4% 算作是合伙基金的费用。1961年巴菲特把固定利率统一到了 6%， 如果当年的收益达不到 6%， 需要用将来的利润来弥补，并非是由巴菲特来补足。他的这个表述就相对足够，基本是足够审慎了。
是
啊，包括 Snoking 也是提了这个事儿，并且呢他给出了更多的细节。他说在1961年的致合伙人的信里面，他说过合伙基金曾经有三种收费标准，后来呢都统一到6%以上收1/4这样一个标准。那从现实的角度，其实就是通过利润再分配的方式给合伙人提供了一个也算是隐形的保底了。虽然不是以过往的收益来弥补你今年万一达不到 4% 的那部分的算是叫做损失，但是是明年挣了钱你今年不够我先给你补，性质是这么一个性质。
对，就是最后得到的效果是有点像保底的。
当然有个前提，就是巴菲特他确实能够保证后面
啊，就是啊，就是年年亏一直亏到死，那就完了。
对对对，
是
这么一个事儿。
嗯，
我这个表述不够审慎的地方，谢谢大家的指正。另外呢，这位叫做双在的收听时长100家的 IP 在陕西的朋友啊，给我们补充了一下背景，这是最早巴菲特下手时候的那个背景啊。他说1929年大萧条股市崩盘期间，格雷厄姆激进爆仓，这可能是因为创伤才导致了他后续的过分谨慎啊。其实确实那老一代的啊，格雷厄姆那一代的市场人确实会因为1929导致很多时候束手束脚，并且后来他们会不断的重提1929这个事儿。那回到双在啊，他说其后导致了1933年的证券法明确了信披制度，有加强监管，而在之前公司可以不披露重要的资产等指标，而格雷厄姆证券分析就是从其他的渠道获取信息来进行挖掘。巴菲特刚进股市的时间在股市崩盘的恢复期，学会屠龙术之后又刚好有龙出现，
嗯，
后面他留下了省略号，大家就都懂了。
所以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嘛，就复杂的因素，你有屠龙宝刀，对吧？这个时候没有龙，你也没有办法。
是。
另
外呢，还有一层楼上啊，引起了几位朋友的讨论，一并来说一说。这个来自湖南的 HD354510D， 他说有一种谣传说，像巴菲特这样的价值投资者，钱都是老了以后才赚到的。但是26岁的巴菲特回到家乡，一并带回来的已经是增值是14万美元的自有资金了。他在1958年买了他一直住到今天的房子，当时的成交价是 3.15 万美元。18年这个地段同样的房子售价是80万美元左右，算下来年化 5.54%。以这个参照价格推算，当时的14万美元大概相当于今天2024年的492万美元。其实上期节目我也给大家算过，不是按 5.54% 这么高来算的，所以没有他说的这么多钱啊。那他算过来折合人民币大概3542万，不靠继承和赠与，在26岁的时候有3000多万，如果这也不被视为有钱，那有钱的标准是不是太高了呢？
是。确实就是你看你怎么比，你确实看那个，如果画一个曲线看巴菲特的这个资产的话，它是一个指数往上走的那个状态，但是实际上它在很平的那个地方啊，你稍微放大一看，那个
很牛的，
对，也不是一般人能达到那个阶段。
对，就像你说的指数往上这个，就在这层楼上，这位来自美国的安大略朋友，也给了他的一个可能更帮助大家理解的。他说你可以这么想，假设投资生涯初期翻了10倍，1000万，也不过只占现在身家的0.01%啊，到生涯晚期再翻10倍，那就1000亿了。这两者投资表现其实是相近的，但是雪球变大了，滚一圈它沾的雪不就更多了吗？包括瑞222同样也是在这层楼说的，不是前期没钱，就是后期实在太有钱，一样的道理。
嗯，是。
顺着这个话题，这位叫做 Jenna Knight 的朋友说，只有真正参与市场的人才明白巴菲特有多恐怖。刚开始参与市场的时候，他说我也能一年的收益20%多呀。他说我当时就想巴菲特也不过如此吗？后来才开始明白持续跑赢市场是有多难。再后来又明白管理巨额的资金还能持续跑赢市场是有多变态。巴菲特他确实是吃到了美国的红利，但是如果觉得巴菲特只是吃到了美国红利，那就太片面了。
所以说嘛，投资你得还是得拉长时间看，就是要么说巴菲特是长期主义的投资。你说前两年就疫情前那段时间，互联网还好着的时候，那我也觉得我是股神呢， 每年的百分百的回报，很正常啊，
对
对吧？这两年，这不这些像我这种半吊子股神，那不就没了吗？大家基本上都赔回去了，
难就难在、
对长期怎么
长期
怎么判断嘛？是、
那关于投资呢，就先说到这儿，还有几个挺有意思的偏题外话的事儿，跟大伙儿再来聊一下。首先，来自广东的王爱军，他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跟巴菲特一样，当年去捡票根的经历。那不是说巴菲特带着小伙伴去那个马场去捡大家扔的那些票根，有些时候呢还能兑出点奖来啊、本来中了、他以为没中错扔了。
嗯，
结果王爱军说捡票根这活我干过，小学四年级捡过一张一等奖8万。
哎呦
,1997 年左右。
火，这是人生多难得的经历啊
！97 年八万，疯了！我靠，97年我们家的房子才8000呢。然后在他这层楼下啊，有这位叫做兔娘本娘的朋友留言，他说：“哇，好棒的经历啊！你可以展开说说怎么干起来的吗？”他说：“听节目的时候就在想，自己以及周围的同龄人跟巴菲特小时候都太不一样了。按自个儿的感受总结来说，主要差异的点就是财商或者说搞钱的 sense。”不一样，是吧？那究竟是时代背景，是生活环境，是地区差异？你比如说广东、浙江、福建有经商传统的地区，下一代是不是能更像巴菲特一点儿？哪些原因导致的啊？还是说偏偶然的个体差异导致的呢？那如果说是个体差异，和芒格相识相遇的经历可以说是两个稀有个体的偶然相遇了。
嗯，
由此呢，他又继续往下想，想到了离咱们更近，他说那些我不知道的国内的更像巴菲特这样的儿时的同类，他的成长经历又是怎么样的呢？他说看了这个捡票根的听友的留言，把他的好奇解开了一点，又引发了进一步的好奇。那捡票根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爱军同志回复了，他说那时候就是因为家里穷，有个地方暑假在卖刮刮乐彩票，5块钱一张，大奖8万，小奖不一，所以他就带着弟弟去捡票根，捡了好几天，终于捡到了这么一张一等奖，于是家里人凑了3万买了房子，全家终于有一个窝了。他说应该是老天爷垂怜，可能是为了改变家里人的命运而奖赏的，感恩呐、
这经历真的非常有意思。
哎呀，我就在想丢了8万的那个这辈子永远也不知道有这个丢了8万的事儿，可能也没有多少后悔。
是啊，这不重要了，这人生很正常，对吧？
就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自我安慰，那如果他知道了这个事儿呢，这辈子可能就过不去了。最后还有两位啊，这位叫做 Emily 的朋友说特地的留言说希望跟两位分享，因为通过收听半拿铁才了解到了 Insta360， 年前收入了一只 Insta360X3， 带着它去菲律宾潜水，刚下水的时候没有看到不远处的珊瑚礁上休息的一只海龟，回头看了视频才惊喜的发现录下了这么一段海龟的高清视频。
哎，
再次感谢两位的推荐。
看看、这就是达成了我们之前说我们不是瞎说的呀，确实是我们在跟品牌方聊完之后觉得啊，这个概念真的很好，
很开心、很开心有朋友能因此真正的打开不一样的视野并且有所收获、
是是是
啊，最后也有朋友不开心的、这位叫做牢牢的朋友我确实有看到牢牢呢是不止一次的留言讲这个事情，所以呢统一的再回复一下。他不开心在哪儿呢？他不喜欢我们的片头。片头的那个叫精华的混剪。
混剪、
片头的混剪。他以前以为只有你主讲的有我主讲的没有，可能牢牢听的确实没有那么不对啊，他这有个100家的，
对，他可能听混了，
100家
总感觉我的有，但是实际上我也没剪过这玩意
儿。他说希望两位还是三位 能好好的向巴菲特学习，尤其是他注重数据实事求是的精神，早日把这跳过率又高又徒增工时的操作永久删除。来再来回复一下。谢谢牢牢的孜孜不倦的回复，能感受得出来你确实不喜欢这个，包括有一些朋友也不喜欢。但是呢事实上这个事情我们在可能在你听之前就已经在节目当中反馈过并且征求过大家的意见了。当时最终给到我们的反馈是更多的朋友还是希望保留，那不喜欢的呢大家就真的要稍微辛苦一点把它给跳过去，包括我们的整体的片头的宣传带，包括这个片头的混剪。那既然我们已经调查过已经有了反馈，那么就还是按照那个反馈来，喜欢的 你听，
不是是是，
你跳啊，
对，
大概是这样。
对，大家也多担待，就是所有的事情呢，总有喜欢的和不喜欢的。
是的，
那我们就照顾一下喜欢的朋友。
这我们就少数服从多数了一下。
是是是是，哎哎哎，
那好嘞，那谢谢在这期之上啊，所有朋友的留言。那接下来我们就新造的人了啊，
来，大家感受一下，
一边造着，一边呢。大家
凑着，这怎么听着怪怪的？这是到晚上了是吧？大家就响应国家政策了。
哎，这说到这儿了，我又想起一个题外话。
嗯，
巴菲特就说，29年经济危机我就很喜欢，为什么？就是因为经济危机了，我老爹作为一个股票经纪人没事干了，每天只能晚上待在家里面。对，倒出
来也行吧，也行吧，是个逻辑。
欢迎大家一边听一边留言点赞和分享。
如果喜欢半拿铁的话，欢迎在各个平台小宇宙、苹果 Podcast、 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 Spotify、 豆瓣等订阅和收听我们
半拿铁92期傻青。
我们下期再见。
曾经我茫然前行，暗夜的路上微风刺痛着灵魂，找不到应该的方向。生命这样的旅程，要用多少泪水来完整？是否我能期待遥远天际起飞翔行走的人？生命这样的旅程，我渴求你的微笑来完整。你能为我打开自由的门，牵起手吧，行走的人。你看，它白色的翅膀，耀眼而我们平凡的灵魂，紧紧跟随，不需多想。生命这样的旅程，要用多少泪水来完整？是否我能期待遥远天际起飞翔行走的人？生命这样的旅程，我渴求你的微笑来完整。你能为我打开自由的门，牵起手吧，行走的人。走向那道光，把名字遗忘，它将会永生在你我的心中。哦心中。